喂，
Hello，董哥，能听到吗？
啊，能听到。
哎呀，总算是上了你的节目了，我还挺激动的。
哎，这有什么好激动？我看过你 B 站啊什么的，我觉得你对编程的理解非常的深刻嘛。
董哥太会吹捧了。你上次给我看那个备忘录都给我吓一跳，你这本来就是一个偏编程这种的吧？肯定你观众里边。搞编程的人应该专业的都挺多的，你给我备注个什么编程啥啥啥的，
对对对，
哎，
我至
都给我
少觉
吓一
得，
跳。
对你都讲的还是蛮什么的嘛，因为你讲了一个所有编程的一个好像是编程语言的整个范式嘛哈。
那是我当时看了，好像是斯坦福还是哪的一个公开课，然后当时我挺受启发的，然后当时顺便录的一个。啊，就然后，他那个范式我印象里面还是讲了两个，一个是就是那个面向对象和那个面向过程，然后一个是讲了讲那个是 Scheme 还是什么还是 Haskell，然后他那个我记得好像他后来讲了点 Haskell，然后我就挺受那个启发的，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因为当时我也是比较接触到编程嘛，然后就。自己录了个那东西，哎，怎么节奏这么怪？好像咱们上来刚打了个招呼，
对对对，不是说起
突然
来
进
那
入
个
到
啥吧？
内容部分
哎，没
了。
事，哎，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的，那我们就这段掐了别播，我们从头
哎，
开
也
始
没
吧。
事，
好
没
的，
事，
没事
哎，
的
反正
啊，
没
对。
关系。
好嘞啊！那我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然后，在栋哥这里呢，我用的这个网名是知泽啊。然后 B 站上，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网上，应该我都是用的同名的。这真名就不搞了，倒不是说怕泄露个人信息啊，主要是想维护我这个虚拟形象的一个一致性。就因为这个东西，你一旦比如是，其实每个人的这个真实生活可能也不一定就值什么钱了，但是。你一旦有一个标签啊，比如说我是做某一个工作的，就会对你这个虚拟形象造成一个很那啥的一个偏向吧。就比如是栋哥就老说自己是吧，这个什么跳钢管舞，然后兼职的这个滴滴司机，这导致我很长时间里边我就真以为你是干滴滴司机啊。而钢管舞那个，我一开始我觉得有点犹豫，然后但是后来以后听你老这么说。然后结果我有段时间真的差点信以为真，但是后来一想，我觉得滴滴司机还是更可靠一点。你说钢管舞这个我是真不太信，因为那玩意儿好像还挺难学的，啊，当然所以
对
说
对。
就是对，所以说就是还是保持这个虚拟形象的一致性啊，就是，然后我现在呢基本上在这个 B 站上，然后偶尔业余呢发一点这个视频啥的，我现实当中也不是专职的程序员，但是，具体干什么的呢？我现在。我倒不是没不能说，只不过是因为我最近就是又是换工作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感觉我现在还没把我最近的生活理出来。所以说，咱如果聊到我的经历的话，就主要以比如说我5年前或者怎么样的大概的一个状态来聊一聊。就最近2、3年的生活，我也没有过得很明白。所以说是，我想后面总结总结，我再聊这个最近干的一些事情。因为有一些事情就是你现在做了，但是其实呢，它得有一个什么效果，或者说。啊，对你这个整个生活当中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倒反而是看得不是那么清楚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今天如果聊的话，就聊到我的经历的话，可能就是以，比如3、5年前作为一个界限吧。然后我大概就这样去聊，可以吗，东哥？
可以可以。
啊，对，这是我的一个考虑吧。好嘞，
好的。
那你这边要有什么 lead in 之类的吗？
也没有，基本上我都是就是也没有，就是我不会这样不停的就有一些问题去访谈你嘛，因为毕竟大家我也不是说特别特别了解你哈，只是我们在网上说，就是你还是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啊，包括什么的，就你想说什么，基本上就说什么。我也不会去说啊，你一定要说什么啊，因为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访谈嘛，就好像聊天一样吧。
好嘞啊！对，我听你的，就是一般嘉宾上来以后都聊聊他们怎么联系到你嘛，因为你这个访谈更多是以你这个群里边的听众了之类的这种
对对对，其他人找不
为主
到，不大
啊，
好
对。
找嘛。
对，然后就所以说呢，一般都是说怎么样听的你的这个节目的。我也是听你节目比较早，然后呀，听了有也，我想想啊，我印象里面应该是18年以前，我可能就在听你的节目， 然后当时你好像我做的也不是很多，你当时在那个网易云还是喜马拉雅上有你的那个节目，然后我也不知道哪次怎么
对
样是
对，
推送还
反
是
正
什么，
对。
对，点开，然后我是倒着听的，因为你一开始做足球嘛，我对于体育是真的不太感兴趣，但是后来我这个人我有强迫症，所以说。听你的这个后面的几个节目，听完之后我觉得还不错，那就倒着听呗。然后就把你一开始讲足球的那个什么也听了不少，但其实好像你一开始做是最开始是讲几个足球，你也反复的说过，
对对对，
对
后来我把那些都删了嘛，最后
啊。
我就觉得也是维护一下这个什么东西啊，连续性，我就觉得那个也太什么了，好像还剩了一两期，我
就
觉得
感
至
觉。
少是剩了一两期。
你也是感觉是内容不太垂直是吗？就是有
对对对，
各种
尤
内
其
容
是
杂在一块儿的，
不是他
对。
隔得太什么了，我好像是剩了一期利物浦的还是什么的，我忘记了，反正是有一两期还是留着。
反正我都不记得这个东西。哎，说到这儿了，我能岔开一个话题吗？就是我的声音可以吗？因为我现在
可以可以。
我也我现在在那个，因为新换工作嘛，然后在一个出租屋里，也不在家里，然后。也没有我的那些话筒啊、设备
可以可
啥
以。
的啊，就纯粹手机的这个声
对，
音。
哎，手机现在可好了，非常好。
手机它现在哎也看吧，反正有时候就不知道为啥，可能网络什么不太好。那声音没问题，那继续还是说到怎么听你的这个节目的。就当时听你的那个节目，然后听什么就是那会儿做什么什么啊，反正听了一堆就是什么互联网相关或者计算机相关一些企业的那个什么他们创业的那个故事什么的。啊，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我跟我女朋友都经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从你这儿听来，就是好像是盛田昭夫吧，是对，就是还是哪一期那我一开始我记不清你讲的那个是谁，但是那个故事情节我就记，就是说他什么在那个日本战败前，然后就是说辞职，他本来给那个日本军方服务的嘛，然后是不干了怎么的，
是
后来
是
然
是，
后战后了
对。
以后他又怎么样崛起的那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当时印象比较深了。然后不知道聊起啥来，就也是当成一个谈资，所以就听了挺多你这种就乱七八糟的这种小故事的。然后后边你那个《史记》的那个，我还基本上也都听下来了。然后有时候因为我就放着放着我就睡着了，然后
对对对，
就
很多人
对，
都
然
是
后
这样。
对放着放着睡着了，然后就是反正我就记得说你讲那个说是那个，我不是那会儿我还专门跟你聊过，我说你讲那个什么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颜那个事儿，对，
对
我就
对
说
对。
牛马走到底是个啥东西，然后你说这个东西有争议啊，我就感觉很有共鸣。我说因为当时这个是课文嘛，我也当时在这儿，我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当时那个上课走神了没听懂，然后后面以后跟我那会儿的那个语文老师聊聊，他就说啊，这说这个东西是有解释的什么什么的。我就以为这个是标准解释，只是我的语感有问题。但是你后来说这个东西有争议啊，我就感觉特别有共鸣，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牛马走这个东西不太符合
对
这
对
个
对，
文法，所以说它有争议。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我比较能认可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听了几期你讲那个《史记》那个，后来好像也是闹得那个东西没法弄了，还是也不知道你自己不想录了。反正后来这个节目也不搞了。还有你弄的什么小说什么的啊，那个我倒也听过一点，那个东西，但是。我可以直接说我的真实感受吗？就你，
可以可以可以，啊，
啊，
这完全没问题。
我觉得写的倒是挺流畅的，豆哥，这个是真的，写的挺流畅。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你是有意还是无意，我感觉你的那个小说就给我一种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围城》了或者《
啊，
韩寒
对
早
对对，就是
期
这个，
》，
就是
对
这个，
对，
我就是模仿他。
对韩，因为你模仿《围城》嘛，他韩寒早期作品不是也有那种模仿《围城》的痕迹，所以就给我一种那种感觉在里边，然后。就这个故事模式，反正我当时听了听就感觉，反正就不是很，也不是说，反正我个人不是很，不，也不是不是不喜欢啊，就是感觉给人一种没有太有听得下去动力的这种感觉啊，就不是说是那怎么样，就因为就好像说是，就给我这个感觉，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比较宅的人，当然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宅的人，在最后，但是这个故事呢，就这一类故事就给人一种感觉，就好像我被。莫名其妙的，然后扔到外省的一个出租屋里，这种感觉，就感觉好像周围哪都不是很适应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说，我也不在，因为那个《围城》这个故事，反正我看过一次，后面也不懂，因为他这个故事基本上那个主人公就，他就一直在那个除了开头说是他从那个家出来，他就等于类似就支教一样的，然后一直在那个就是这个。 我记不清啊，就反正在那个好像在什么学校里边的那个故事，就站了很长一段，他就一直是处在一个离家的一个状态，然后所以我就感觉这个很像，但是我个人呢对这种风格的故事不是很适应，所以我后面也就反正基本上就是还在放，但可能好多时间睡过去了，也就没细听那故事。我不知道你这故事后来写完了没有？
是写了非常非常多嘛，但是我也后来慢慢发现了啊，这个写小说哈，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我写了特别多，就是靠冲动去写，然后大概写了50万到40-50万吧，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把这个东西圆起来，这个真的很难，对我来说是比较难，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收尾嘛。其实让我想起了以前我天天嘲笑，古龙嘛。就是那时候我们不是金庸、古龙嘛，我经常嘲笑古龙，我就说古龙写小说啊，他写着写着一个人就写没了。你，如果你看，你就发现了，他写着写着这个人就出现了几次，你又觉得他好重要，然后后面再也没有了，我就觉得这个不行。但是金庸会写的比较好，他都会交代一下到底怎么样。
是古龙那个，我以前看了古龙的小说挺多的，我还是比较偏好古龙一点。如果相比金庸来说的话，当然我不说是很讨厌金庸的，就是如果这两个人比的话，我还是当时我还是更喜欢看古龙小说，因为古龙这个人他写的这个东西比较怎么说呢，稍微比较浪漫化一点，就更浪漫化一点。而且好像你说的这个现象，我当时我也看了一些，当然我也都是小道消息看的，我也不是研究过他的这个人怎么，我只是小道消息看，就好像说古龙他这个写着写着人没了这个事儿，也不是他的文风，主要他这个人不是比较爱喝酒嘛，然后他写着写着，然后人喝多了，然后就没法写了，然后就经常得给他找这个代笔。当然，金庸他有他的代笔嘛，就比如说这个八子给写瞎了那个，好像就帮他写的。然后他古龙经常就是有这种代笔，可能就是两个人就是思想不太一样，然后所以就有点断断续续的。还有就是古龙这个人，他可能就是有一点那种，那种就是不知道是完美主义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他就是感觉可能这个事儿做着做着就没有兴趣了，他可能就不再往下写了。他有好几本小说，其实他根本没写完，然后他就撂那儿了。然后
是
就是
是是。
对，所以就是这给人这种感觉，就是那样的，就感觉这他是就你就说的是这个人怎么就没了？
对，是以前的时候我这样发现，后来我也看了，就是他们其实不是说自己有个架构，而是要催稿嘛，他要写在那个什么上，写在这个报纸上，然后一段一段去写。我后来我听说，就是他们写稿费是按行的，一行一行的时候，所以古龙经常写这种风，冷风吹马三好，大家觉得哇，这个好有意境，现在就凑字数，一行一行的那稿费嘛。
是，那看来咱俩虽然说是可能你比我大很多啊，这说起来虽然都叫栋哥，但是我感觉有可能得叫你栋叔。但是我是90后了，然后但是可能就是大家还是接触到的娱乐还是差不多的，但是可能载体不太一样。就因为我看的时候看这些东西都是拿个那个那会儿的小 MP3 什么那个看的，结果看着看着把眼睛度数还给看高了，然后接下来近视度数得挺深的。对，是
我
可能
也
的。
是。
是看小说
我
看
真
的，
的是看小说，那时候父母不是，那时候我那个年代是这个样子啊。现在你小孩看看书，父母高兴的要死。我们那时候没有娱乐嘛，就看这种武侠小说。看小说的话，我是要躲在被窝里看，就我是把那个手电筒，就是以前咱们那种手电筒，不头是可以拧下来的嘛，我
就
就
是
把头拧下来，然后盖着被子，你知道吗？因为害怕被抓嘛。在学校里是那样看，在家里是那样看，就是怕被。当然，我们也看了很多那个，就是黄奕写的小说，那种有点色情的小说。后来我发现，妈的，黄奕去世了，人家说的是什么武侠大家，什么文学家。我一想，哇，我说我们那时候都把黄奕当色情小说去看，《寻秦记》什么的，真的是当色情小说去看。他们就在说这是传世经典，有时候我也想想，哎呀，这个才过了没多少哈，这个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这很正常嘛，是吧？这个经典是过去的流行嘛。但是黄奕的话，我确实没怎么看过，我听说过黄奕，我听说过，但是我没有怎么看过他的东西。我好像在网上看了一个什么，关于黄奕的采访什么的，我印象比较深。我感觉就是就比较神神叨叨这个人，就是。说他没事干看量子力学，然后虽然看不懂，但很喜欢里面的哲学思想。 对，我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啊，也可能是我记忆出现错误，或者是我看那个消息来源不靠谱。然后就是我对他了解就仅限于这个。当时确实他的小说，我听说过《寻秦记》，但是确实没看过这个东西。
哦，他全是就是黄色小说，他有很多什么翻云覆雨，你听这个名字嘛，翻云覆雨啊，什么破碎虚空啊，还有大唐双龙传，什
这
么
个我也
边
听过
荒
名
传
儿，对，
奇，
是，
也就是寻秦记啊。我们全是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是买了他，就是我们都是借嘛。那人就很恶嘛，他把那个重要好的部分他撕去了，你知道吗？
对，
我们经常是，我靠，就是人品非常差。
对，是，我这个我们倒没有经历过，因为我那会儿看不是好多就可以在网上下载电子，也就这种书，也就是比如什么古龙啦、经纬，不需要你去借了或者买了啥了的。然后当然我也看过一两本实体的，但是主要就网上下载，然后所以就没有这种。但是我听就是当时我们一个老师给我们讲过，就你想吧，他都当高中老师了，可能大我讲最少20岁吧，就说他们那会儿看这种小说，就是说是。不光传阅，然后看得着急就开始抄，然后
对对对对，是
对，
是
抄
是。
一份，然后再看抄本，就搞得还挺有这种，
哦，对，我们那时候有，我不知道你90后有没有，你们应试卷子都是电脑打的吗？有没有那种油印的？
我见过油印的机器，但
啊，
是我们确实那会儿都是复印了，就是我见过这个
哦，
油印，包
塑
括那个
胶的
打
啊，
字
都是
机，
塑
对
胶
对
印
对。
了
对，包
啊。
括那个打字机那个东西，就是以前那种按键那种机械式的，我见过那个东西。
嗯。
但是那会儿就等于是就学校里边的古董，它扔在那办公室没人要的这
哦，
种
没
东西，
人
我
用
们
了
见过。
啊。
对，我们见过那个东西，但是就是那会儿已经不咋用这个东西。包括那个什么蜡纸什么的，可能就是我们上小学那会儿，偶尔老师们还翻出来用一下。
啊。
但是对那会儿打印店已经开的挺多的了，所以说
哦哦，
是
对对。
对用的也比较少了。对。对，所
嗯。
以说这也是时代的一个变迁吧。然后看来咱们的基本的娱乐方式还是比较
对，
一
看
致
看书嘛，就说起我们近视眼，我也是这样。我就是拿着手，也不好说，也有可能是遗传。有些人大家都看，反正也不好说哦。
有人
嗯，
他怎么折腾，他那个眼睛也不坏，这确实可
对
能有
对
这
对，
个遗传的一个因素在里边。但是这么多人戴眼镜，可能还是
对对是
用眼
是，
过的比较
对。
多一点。对，是。对，然后这是我听你那个，这扯挺远了，就听你那个小说那个，好像你后边
嗯。
就是从去年不是又开始做
访
这
谈
个
是吧？
传记访谈的
对
这个
对，
事情，对对是啊，对有一个话题不知道可以讲吗，东哥？就是啊，对，当时就反正是好像你不是这个去年前年这个离婚了比较尖锐啊，这个话题你如果不行你可以掐掉这一段
哦，
啊，
这
对，反正
个
很对，
对，因为这件事情怎么说？反正啊，这种就是人生境遇嘛，我也确实是。就是怎么说呀，反正对我来说是比较痛苦吧，啊，对我来说是比较痛苦，但是也是过了好几年了嘛，也就觉得也应该去释怀嘛，哈，这件事情也应该去释怀，就是啊，我觉得就是说我找过心理医生嘛，大概就是我确实没犯什么错误吧，我本身是没有犯什么错误，就是有些人我就说嘛，这喜欢在墙头上嘛，是
啊 对，我也听我你
吧？
你 这几期我基本上都在听，就是，但是我不一定每期都能听。比如说，
嗯，
我可能最近两天，OK，这比如说收拾一下家里或者怎么样的，我就放在那儿可以听两期。但是有的呢，可能听着听，因为老是听最新一期嘛，然后就有的是
嗯，嗯嗯，
480几天没听的，然后但是500零几期可能就听过一两个这样的。
对
但是
对，
对，当不是故意要见的痛处，只不过是说就从听众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
嗯。
你一开始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第一反应知道是啥吗？我以为是你跟跳钢管舞一样，你又在编排你自己，知道吧？但是后来听你说，哦，又说了几次，我说哦，可能是真的吧。但是就对于我们，就我不知道别的听众，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略有惊讶的，因为这个和这种比如说一般这种明星啦，他们这种离婚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我听你这个电台时间挺长的，虽然说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直接语音交流比较少，但是我感觉这个人可能虽然咱们也没有现实当中交流过，
嗯，
但是。
对，
可能熟悉程度更高了，有点类似介于就是说啊，我听到一个朋友的这种婚变的八卦和这
嗯
种
嗯，
就有点距离之间的这种，就当时我还啊比较震惊的，就是感觉啊还能见证一个这个事件。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反正自从这个事件以后，你的这个内容反正就是，也可能是不是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比如说是时间变多了一点，然后感觉你好像 这个就是做的这个思路啥的也和之前不太一样，就不完全是这个写写故事啊，你就开始比较有自己一些想法，可能就是后面是不是就开始弄什么，包括这现在的访谈啥的。现在你基本上这个故事已经弄得很少了，就基本上是你的访谈，或者是你偶尔比如什么330写一个东西。
对
我
对对，
刚听完
是。
那个330的那个，对，大概我是，这就是大概我听你的这个节目的一个历程，就是我怎么，然后后来不是你说你弄那个 Java 的那个书啊，但其实我是真的不会 Java。然后我也比较好奇，我说是我看看，啊，栋哥他这个当然有点这个试探你的这种感觉，就是我想看看这个人讲了那么多什么这种故事，当然肯定你在现实当中你是以这个为生嘛，这个肯定是你是吧，就靠这个东西吃饭的，这肯定不会是很差的一个水平是吧？这是我就想你这一点，但是我是想看看你到底能把这个书给写成，因为就是这种编程的书很多，知道吧？就是。
对对，是是。
对，很泛滥。你我觉得你写的时候，你也肯定就有这种背景在里边，所以我就很想看看。我说，那这个人他如果写一本这个书，他到底写出来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所以不是就然后就买了那个书，然后顺便看你那个啊，就是书友们在里边聊聊天，然后这样的啊，
对
在里
对，
边的一个事情。这就是，然后那你那次一问说啥，有没有人是想去自己弄的？我说，哎，我说这那我来啊，然后就。
对对，
对，然后就记上了，然后就当时也没有特别那啥，然后后边你给我看的备注啊，什么什么的，哎，我说你这有点太过了，你这搞的就听你这电台的人是不是大家都是专业的是吧？你搞一个这么浮夸的标题上去，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聊完了，你还是把标题重新拟一下吧，要不显得这也太浮夸了这个标题啊，对，
对
这真的。
对，
对，这就是我怎么上到这个节目了。然后那后面再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一些经历。
可以可以。
啊，这我的话，我其实，我做这种，比如是啊，视频也好或什么啊，可以算自媒体，但是那会儿都不叫自媒体，那会儿就是什么拍个视频玩这种。我其实拍了挺多年的，我还之前在 B 站上上传了一个视频，就是什么当 UP 主1000多少天，就是我当时好像过了，就是从我当然我不是只全职的，我就从一开始就是玩的那种性质，可能是13年、14年吧，然后自己瞎胡做一些，比如说玩《我的世界》的那个视频，然后做，但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弄，然后反正弄了挺多年了。那现在你要现在算好像12年了，这样弄。啊，这也是我的一个，我从这里边有好多人就朋友吧，就当然你说我也没几个粉丝，所以粉丝对这个不是很好奇。但是我一些线上的朋友知道我说啊，你还做视频啥的，然后他们就说那你到底能从这里面挣多少钱？然后我就经常打开后台给他们看，我说我这么多年一共哔哩哔哩乱七八糟给我加起来，然后后台一共几百块钱，我说这个东
对，
西都
很
不
少
够
的钱。
我，对，都不够我买那个剪辑软件的钱。我说这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爱好，或者是一个业余活动，然后大概是这样。然后就因为当时啊，就是最开始就是说，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B 站都是那种，他都没有自己的那个视频服务，那个视频存储空间嘛，他不是用的什么新浪还是谁的那个视频空间，然后他得用那个外链形式链上去。然后这样弄的。我当时是其实都不知道有 B 站这个平台，我当时是就是玩《我的世界》，然后玩《我的世界》呢，就因为那会儿《我的世界》它的那个不是 mod 魔改 mods modification，然后
我知道，我会搞这个，
对，你肯定会，你搞 Java 的肯定是很轻松的，
对。
然后弄那个东西，然后弄那个东西呢，但是。它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程，然后网上好多教程是那个过时的，你就得去搜别人的视频看。那会儿我还不太会找这种就是源头性的信息，我不太会就是找他这个 mod 的发布网站了，或者看他这个官，那会儿的 mod 也没有这个官方文档，有时候就找一些视频，然后有的视频比较老，版本比较老，然后我就自己那会儿我也玩一玩，我说那要不我做一两个视频，然后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弄的这个什么整合包了这种东西的。然后就找是那怎么样发呢？就是怎么录怎么发，就好像当时有个叫什么的软件，记不清了。然后那个软件就是能录屏，录完之后就能直接简单剪一下发的那种。然后后来觉得那个软件发的那个画质太糊了，然后后来又搜别的，发现就是有人在 B 站上面上传这个我的世界的一些视频，然后后面就研究一下 B 站，然后正好我研究 B 站前后的时候，然后 B 站的那个。 那什么，就是他那个开通他那个他自己的那个视频存储了，然后所以我就在 B 站上传视频。当然我在 B站之前还短暂的去什么那个叫优酷上面上传过几期，然后但是我那个我之前录那个视频也说为啥后来我就不在优酷发，因为当时优酷它不是有一个上传之后有个什么审核啊，这个有个这个过程吗？然后优酷的那个视频，就当时有个视频可能就是后台的程序卡了一下，但是卡在这个转码还是什么阶段了，然后卡住之后呢，那我就找这个服务人员，我说是那卡住了，你要不你我现在他这个状态等于稿件被锁定了，删也不能删，但是他转码又永远转不出来，就好几天都那个样子。然后我找那个客服，客服说是客服也没反应，然后我说那我算了，我干脆不用这个平台了，我就去 B 站这边了。但是 B 站的话他也有这些问题，但是最起码你找客服他，你说我的诉求就是你给我把这个东西删掉，我重传都行啊。他说有人处理的。然后最幽默的一点是，好多年后我吐这个槽的时候，我登了一下我当年的优酷账号，发现那个视频还卡在那，然后还是那个转码中的状态啊。所以我说我当时没有在这个地方再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决定。所以这是当时就弄了 B 站，然后在 B 站就搞这些游戏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视频。我现在好多视频其实都被我删掉了，因为我也是觉得一开始做的视频有点太粗糙了，然后就没啥意思，然后后边就做一些自己的视频。其实我一开始我想就是想做这个，我是因为比较喜欢玩嘛，我跟你讲就比较喜欢玩这个游戏，弄一点这个游戏的这个视频。但是后边我玩这个不是我的世界里边，它不是有一些什么红石蜡了，或者它这个工业这种有点什么物流了逻辑那个东西在里边。我当时就弄那个视频，我就感觉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然后那我就当时是我当时做那个视频，我一个想法我就说是，那能不能把那个就是计算机原理放到红石里边去讲？可能你当时也有这个想法，我看你很多视频，你包括你是不是还用继电器做 CPU？ 我不知道那个继电器做成了没？
能做加法减法，也算是
能做加减法，你把那个
也可以嘛，是吧？
你把那个算术逻辑单元给做成。
对对对，就是那个它不是里面有红石嘛？红石你其实可以组成一个那个那个叫逻辑门，
对吧？对，
你搞几个逻辑门，因为你写代码的话，
对，
你就可以不停的复制它嘛。它有个命令方块，
对，
可以搞。哦，我搞过这个我搞过，
对，
能够显示一加一等于几，但只能算加法器，我不能算其他的。
啊，就没有 B C D 那些都没
算。对对，就算个加法，就是。两位数嘛，算到100就不行了，超100就溢出了嘛。
啊，那也挺厉害的，这个东西，就看来就是说，其实真的是想法是不值钱的，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类似想法。然后
你得搞好久，你慢慢要搞好久。
对对对，
还挺有意思的，说死的了，我挺喜欢玩这个。
是挺有意思，就是
对，
就相当于一个不会烧元件的一个数字电路嘛，就有点像这样的，但同时它又有一个很及时的反馈，就我往上一放，马上就能看到一个结果的那种。那种东西，我当时我也是想做类似东西，我就是能不能就是记在就是帮大家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东西也放进去。我当时做了好多这个尝试，后来我把这个东西给放弃了，就是说的这么像网上那个梗啊。后来我选择放弃，就是我当时后来我发现一个很大问题，就你说那个命令方块能复制粘贴那个东西，
嗯。
我意识到一个，就是包括就我的世界红石，或者因为后面我的世界之后它有很多就是有这种编程元素游戏，不知道你听说过，就比如什么 TIS100， 就它是一个用写会编程序去解谜的一个游戏。
这个我知道，
对对，
这 Steam 上打折的时候我还买，但是我没玩，我存了好多游戏，我跟那种女的喜欢存包啊存什么一样，我就存 Steam 打折，后来我发现我在 Steam 上买了200几个游戏
啊，我也差不多，
对，但是很少玩，就是看到打折哈，就觉得哎呀15块钱慢慢买，
买了
30块钱也买，就这个样子。
是，我也是，我弄了一堆，我现在好像 Steam 上多一半都没点开过那种游戏，而且当时买的时候，我后来都奇怪为啥要买这东西，后面看的也不是那么好玩有的游戏，但那个 TS 一百我还是真玩了一段时间。就他也是就是好像写程序那样解谜那个，当然还有类似，比如说他好像一个厂家出的，不是一个厂家，就是什么深圳 IO， 就那个他里边模拟的是这种就像硬件电路那样去这样做成一个游戏，这样的一些东西。后来我意识到一个所有这类游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从功能性上来讲，他们虽然是在模拟这个编程语言，但是他的肯定没有比如说随便一个编程，哪怕 C 语言 Python， 或者是哪怕就你那个 Windows 打开以后那个 CMD 那个功能强。 然后但是呢同时你要从易用性的角度来讲，那我拿这玩意儿写，就它那个 TS100 它里边写代码是很痛苦的，它那个一个方框里面只能放20条还是十几条指令，就是它超它，因为它是解谜游戏嘛，它不能把那个状态输弄太多，所以它那个就有这个文本限制。但是我说那我即便是就拿最原始的汇编写，我拿个记事本写也比这爽呀，能 Ctrl+C Ctrl+V 无限复制。所以对对，我后来我就发现，就是你要从功能性就是可玩性的角度来讲，其实真实的编程语言比他们更可玩。你要是从易用性的角度来讲，现在随便一个 IDE 都比这个游戏里边的操作界面要方便。
对对 对,
对，
你其实那个就是给一部分人那个啥吧， 对,
对
吧？
就是那种 playground 的那种东西，就是玩一下，但是其实就很受限的一种场景里边去这种玩一下的一个东西。对，所以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对这种游戏就也不是不玩了，反正就是我感觉好像发现更好玩的东西了，所以就是。重心就从这边转移了，就转移到这种比如是去搞一搞这种什么，就我就是有这个实际的功夫，其实我就可以去拿比如 Python 或者 C 语言就能写点什么东西去了，所以我就转移
了。对对对，是其实玩这种编程游戏，包括手机上有一个就坐电梯啊怎么编程啊，包括什么呢，其实可玩性真的不如就是你直接打开个那个啥，他虽然给你了说我怎么坐电梯到哪里，他其实很蠢的。其实就是哎呦，你左转右转上去下去怎么循环，
对对对，
其实没有意义，意义非常小。
是就感觉好像不能，但是怎么说呢，就我看有的人好像他是一说起 MC 就是他是比如为了玩这个游戏可能接触到了比如 Java 啦或者是红石的一些东西，他喜欢这个，他学了程序啦或者怎么样的转行计算机之类的。但我还真不是因为这个游戏吧，因为我当时就相当于两条并行的线嘛，一方面我觉得这种游戏挺好玩，但另一方面其实我也在就直接学那个，因为大学就一直有这个工科都有那个 C 语言课嘛，然后就当时我一学这个 C 语言我还挺感兴趣的，当时虽然也不是什么好大学了，就是这个普通大学，然后但是就是我当时我对 C 语言挺感兴趣的，就是一个我自己一直都有点小小自豪的成绩，就是当时我这个 C 语言是反正上机考试然后可能有两节课的时间吧，但是我好像因为那个 C 语言考试它不会挂人的，说实话来说它不是说故意为难你的那种，它不会考你一个很难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基础的这个语言差不多，然后我做了30分钟就把那个题全做完了，做完了之后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那个老师，我说做完了，老师那你走吧，我一开始我以为人家生气了，我说是不是人家觉得我这无视考场纪律，但是我是真的，因为我做的那个感觉特别顺嘛，但别人都没动静，我说那我举个手我问一下这是能交卷吧咋，然后结果一弄，然后那走吧，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以为老师生气了啊，后来一看那个老师还这走吧走吧走吧啊，那我就走了，然后结果好像最后我就那样，然后30分钟交完那个卷子还是90几分，然后反正还考的还不低，可能就做错个选择题啥的，就那种写程序题都做了，我当时我还就因为这个还小小骄傲一下，对，所以就是对这个东西还挺感兴趣的，然后就自满，因为我学的本科专业并不是计算机，我本科专业学的是就是这种就是工程一类的，就是有点像物理，这它是研究那个比如说是什么空调换热了这种东西，就是热物理这种东西的啊，其实跟编程关系不大，但是我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自己一直在自学，我就当时我就老说我自己是同时在学好几个专业，因为我自己给自己搞了很多很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再看，所以我当时就学了一些这个编程的比如是计算机原理啦什么的，我当时自己在网上淘的书然后看了看，所以说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在把我当成一个那个计算机本科生一样，我在那自己学这个东西，然后后来以后我学着我就当然那边游戏是玩着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说那我能不能把我这个就是计算机原理上的东西和我那个游戏视频结合起来，那使得更寓教于乐一点，但是后来我不是就说我意识到这个问题，说你这个游戏好像永远没有那个真实的编程语言好玩，
嗯嗯，
然后所以我就当时我就发生了一个转换，我的思想就变成一个转换，那我就直接讲我学过的这些东西呗，然后后面我就做了好多就你说的那个什么编程语言的那个视频了什么的，就那个也是当时网上瞎看的，就是看到那个就编程范式嘛，因为当时学编程语言就是可能所有啊，你听你这个频道的话多多少少都学过点这个编程的东西啊，好多人都说什么都是这个入门最难嘛，你会一个 C 语言或者你哪怕就会个 GS
是
或者哪怕你就会个什么，你就 CMD， 或者你用过 Linux 啊，我还真见过一个奇人啊，就是我一个网友，当然最近也不怎么联系了，前好多年联系的，就是一个女孩，然后她呢，当然据她所说啊，是这个网上也没有见过面，这谁知道是不是编故事的事呢？她是怎么样？就是她家里呢，当时给她买电脑啊，就是比如上大学买电脑，家里也不懂，然后说是给她买，那肯定就想给孩子买个好的嘛，然后就好像是给她买成那个，就当时那个 Windows 不是要钱嘛，然后对她就。当时你像是戴尔这种，它有的那个机器，它是不带正版 Windows 系统的，就上面去默认装个无版图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
给他买
是
个电
有一
脑，就对，就这种的图便宜，然后买了一个这种，然后他没办法，就自己在网上找这种资料去学，凑合着用。后来结果他这个，他也不是计算机专业的，但是他就是这个，就最起码 Bash 命令比较溜一点，然后就用得很顺，但是他反而对 Windows 上面东西不是很熟。可能他们也不用太多 Windows 上的软件什么的，
对对对，是
对，
的。
所以说他就跟他聊起来，他就说他一直感觉自己就是个异类，说为什么？就是他其实就是别人电脑他用不了，然后他这个电脑呢，可能你不是计算专业的人，你也不知道这个什么是 Ubuntu， 什么是 Linux 什么，他就感觉自己是这个电脑就好像别的孩子都有这个玩具，但是我玩了个别的东西这种感觉，
是是是，非常非常，这个我能理解。包括比如说我现在哈，也不，我现在就喜欢用苹果电脑，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远程开发嘛，我就打开 Terminal， 然后登录到 Linux 上，因为这个没有风扇，我也不是说我，就是我这个电脑是没有风扇的，真的很舒服。你说性能肯定不强嘛，没风扇还能强到什么地方？结果呢，我这个长期不整 Windows 啊，大概就是我用的最多的就是 Windows XP，可能你应该用过是吧？Windows XP，
对，我用过，
对
对，我还见过九
，XP，
五，对
然后
啊，
Windows 七，说实在的，Windows 七之后我就没再，就你说我会不会用？我还是会用的，但是呢，确实变了很多，
对。
变了很多呢。结果人家让我修个电脑啥的好，哎呦，我就说。但是在家里呢，我还能找啊，找到怎么搞。但是慢慢就找不到，因为控制面板什么都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跟 Windows 7不一样。我找半天，
不知
人家
道
就
在
觉
哪
得
点。
我靠，你这学了个啥呀？我说真不会，我去，找不到。
说起这个来，我也当时还挺纠结的。不过这个我放在下一个话题聊吧，就是
可以。
对，说起来就像那个人一样，他其实无意识他已经跨过了那个就是我们学编程的那个门槛，但是他自己反而觉得很难受。但是就是好多人就说，你一旦跨过那个门槛之后就很好学这个东西。所以我当时做那个编程的那个视频的时候，然后我就想的说，那我一开始我当时我也有跨这个门槛的过程。我一开始听说有很多编程语言，那除了 C 还有 C 加加，除了 C 加加还有 C sharp。我当时我就是按字母表学的。我说啊，学完 C 那学 C 加加，学完 C 加加该学啥呢？按照道理说，你学完 C 加加，咱们按照现在人讲，你去学点这个 C 加加相关的什么开发之类的东西是吧？你学点 C 加加库了，学个框架之类的。然后我不知道呀，我以为说学完 C 加就得学 C sharp 嘛，那字母表排下来不就到这儿了？那我就学了 C sharp，我就完全没有学过 Java，但是我学过 C sharp。然后我学 C sharp 还是花了不少时间去学的，然后这样去学，但学完之后可能还有别的很多语言，所以就是这种语言很多。我当时我有点这种全能的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找一个语言，我学完之后我就啥也能干，就是类似什么 JS 宣传这种什么前后端都能干之类的。我就在找这个语言，我当时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说就当时我在看，比如他那个比如编程范式那个课的时候，我当时我也带这种问题，当然这个课是无意刷到的，因为当时看到网易有个云课堂什么的，上面有慕课，什么可汗学院啥，就比较好玩，就也看一看啥的。然后看到正好看这个课，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课上讲的东西，虽然说其实好多，你就想你已经学完 C 加加了，你很多什么面向对象啥的，是其实比较熟了，不需要他给你讲。但是他这个
对
目
对，
的就很吸引我，就是说啊，你说他能把这个东西给统一成一个所谓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的一个思想啊。说实话，其实我们也学过那个工科都学那个什么大学计算机基础。他都会
对。
讲那个面向对象编程，但是我是真没有在那个课上学会什么叫面向对象，然后我就后面去看了这个课之后啊，我才哦，原来有个叫编程范式的东西，就是编程语言它其实设计功能是根据这个什么编程范式啦什么这种东西去设计的，我顿时就感觉好像我有一个很好的分类，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然后所以说，就当时你看到我那个做的那个视频，然后。
啊，
对，就模仿人家那个结构，然后去讲人家。当然人家那个讲的很长的一个视频，我当时正好发现一个很好玩的语言叫 Lua， 就 Lua 语言，它不是补充，它无类型，但是它就相当于一个迷你版 Python 那种，然后又同时它又是那个跟纯 C 写的，可以跟纯 C 的那个就是直接去互动，对，所以我就感觉这个很好玩。我说那就以这个为例子去聊这个事儿，所以说就是说，因为正好这个，我就说实际上就是说，面向对象、面向函数式还是这个面向过程，其实都是一种思路，它并不一定非得一定的特定的语法支持才行。你可以拿个路啊，你可以写各种各样的语言，包括什么元编程啥的。我就当时做了一个这样视频。当然，你现在看到的那个东西，可能是我后来第二次剪辑过的，就是我最初发的那个，因为我当时感觉。我当时录视频可能有什么啊，这个声音不太好了，或者坑坑咔咔的这种东西，我后面我就删掉了。但是删掉我一想，因为那个视频当时虽然也没几个粉丝，但是总有几个人觉得说还挺不错，值得看。那我就觉得说，那你删了也对人家就是感觉不太好，人家还觉得想看一看，你这资料没了，那不就好像这动不动就404了一样。所以说是我说那我还是这个资料我自己看一看，说还能过得去，那我给人家出个重制版。剪出来我又给放上去了，啊，就那个视频那样的。但是做完那个视频之后，其实我后边又过了很长时间吧，然后又考虑了好多事情，就是说是我后来觉得说这个编程范式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靠谱，因为我后面可能也是我想的有点多，我有点那种钻牛角尖了，就是我很多这个朋友，我有很多这个比如说搞这个软件的这种朋友啥，他们都会啊，你说入门怎么入？其实大家都入了门了，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完全当成一个就是这种谈资去聊。
嗯嗯。
但是我呢还确实我还经历过这么几次事件，就是完全教别人从不会编程要把它教到会编程为止。就我有个朋友就是这种，他现在当然他现在也找了一个这种就是反正写代码这种活吧。也是以这个作为他的职业了，当然也不是太好的这种职业，因为毕竟是半路出家，你又没有这种。你学校也很一般，你又是半路出家，年龄也不小了，你能说实话你能靠这个找下工作，我觉得已经谢天谢地了对他来说。但是就是当时我也教过他这种编程，就是他从完全不会，他只是工科一个学过 C 语言这种东西，甚至那 C 语言的课都不知道咋过的这种情况，我要给他完全把这个东西给他教会。我就包括后来就是那个啊，就是帮一些人去给他们讲这个东西，我就会想一个问题，我说，啊，大家都会说，所有学会的人都意识到说，过了那个坎之后，你学哪个语言都很快了，你学完 C， 你学个什么什么 Java 啥的都很方便了。但是我就当时我就很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那个坎是什么？就是因为大家说出来这个东西都好像是那种不可知的东西一样，你知道吧？就也是我特别想上这个节目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听你前面一些观众不是观众，一些嘉宾讲的，他们的这有很多他们的人生经历在里边，他们会有一些比如说结论性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包括我前两天我听到那500几期还又跟你想起来，我说我怕忘了，我给你留言过去的那个东西，我就是说这个东西他们会有一些很对其实的一些人，就包括说是什么学编程，你学着学着只要过那个坎，你学会一个 C 语言其他都会学，这是很对的。哪怕你不学 C 语言，就学一个 Lua， 学一个 Python， 学个什么随便那个语言，哪怕 JS， 你只要学过那个坎，学后面所有东西会很简单，是有这样的。但是问题是你对于初学者来讲，是不是这个叫他们不是叫什么学者遗忘吗？你已经过来人，你知道有那么坎，但是你又不知道那个坎是什么，所以就导致你没有办法给不懂的人讲懂这个东西是啥。然后我当时我虽然我已经可能懵懵懂懂的过那个坎，但是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那我怎么能让别人也能就是很清晰的把这个坎给过来？所以后面我做完那个编程范式那个视频，后面我本来按照我的想法，我就应该做一个什么，就跟哔哩哔哩有个很著名的小甲鱼，不知道你看过没有？他就讲各种什么，我还看过他讲汇编的那个视频，就是什么汇编啦、C 语言各种语言类似的吧，就是。啊，教大家这是 C 语言，这是什么 C 语言的什么什么库，这是 C 加加，这 C 加加什么什么库，什么什么框架这种的。但是我后来就没有做这种，就比较杂多或者是这种比较具体的一个一个这种教程。我本来计划是说啊，那我自己也学，也是对自己一个鞭策嘛，然后一边学一边给别人讲，做一个视频挺好的。但后来我其实这种东西做的很少，就是因为我就说那其实。C 有 C 的文档嘛 ，CPP reference 有那个 C 的 SO 标准，你其实有那个东西，你所有的书都可以不看。 然后或者是现在尤其 C Sharp 更方便， C Sharp 直接微软那个文档写的太好了，就我当时比较喜欢 C Sharp 就因为 C Sharp 那个文档比较写的好，然后就有那个他那个 .NET 那个类库写的非常清晰，
哎，
你
对对对，
基本上你看那个就基本上你只要大概会一点，你都不用会英语，它都带自动机翻，然后就能把东西给写出来。所以说我就说那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我讲，那我需要讲的实际上就是让一个初学者去过这个坎儿去。就包括我那个我跟你提到刚才那个同学也是，就那个朋友也是啊，就是他其实也是就是那只要帮他过那个坎儿，他自己就可以去学这个东西。所以我后来的视频就其实我一直在想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就是那个不会的人和已经学会一个编程语言的人之间的那道坎儿是什么东西。我就一直在，或者说我还想更进一步讨论，就是有的人他看似学了一门编程语言，但他那个坎儿其实没过去。就是你像，不知道你见没见过，就是有的人他学那个 C，因为 C 语言他大学生好多都要学嘛，他是
对
靠
对对，
背题去学那个东西的。这个其实你
考
在这
试是吧？像考试一样。
对，他就去弄这个东西，而且他们不光是 C 语言，就包括我就见过说是这种，就是你比如说他有的人可能学数学也像学语文一样去学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可能虽然说你这个成绩确实很高，但是好像你也没有过那个坎儿，所以我当时后边的很多视频其实都是在想看看是不是能把这个问题给澄清一下，所以我后面做的就越做越潦草，我甚至有时候大纲都是自己瞎画的，然后就这样写，然后把这个后边的视频给做出来。但是做这么多视频吧，虽然我感觉目前的视频也不是质量很满意，但是我感觉我是找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阶段性答案，所以说是就后边以后我也就对这个事情就比较平和一点了，我感觉我终于对这个怎么样让一个人把这个坎儿给过来，就有一个那个就是我有我自己这套想法了，所以说就后边这个视频我就做着就有点懒散。就现在的话，就是我不是也发给你吗？我后来又做了一个新的号，我没有换网名，我只是说是觉得这个内容放在我以往的那个号上面不太，怎么说呢？不是特别，就风格不搭嘛。就你说的，就
哎哎。
足球的和这个计算机放一块儿。然后所以我就后面我就想换一个方式去说，就偶尔就有这么一两个专题去聊一聊就可以了，就反正给自己一个答案了也是，然后反正我现在的版本答案就对我来说版本答案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会编程的人和不会编程的人他其实缺东西什么呢？其实缺东西他不是说什么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学过 C 的人或者学过就是凡是这个。学过那个考的人，他都能回答上来，告诉你说是，你得了解变量了，什么这套机制了，什
对
么
对对，
算符这个东西。但是我绝对对这个东西不太满意。我说这个东西，那变量是什么东西呢？那为什么就你知道了变量你就会了？那有的语言是不需要变量的，像 Scala 或者是那个 Haskell 这种东西，它没有变量也行。
对
然
对，
后，
函数式编程语言就不用变量。
对，它是不用变量的，但是你又不能说它不是编程。所以说后来我现在的答案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缺一点这种，当然逻辑啊，就是逻辑。我这个逻辑就是这个特指这个数理逻辑的基础，就是数理逻辑很宏大的一门学科了。就是他只需要知道里边的一点很基础的这个概念，然后包括一点就是这种，就是这个代数的东西啊，数学的一点东西。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那个语言学上面的东西，就是也不需要我学得很复杂。其实你如果把那个英语的那个主谓宾什么的那个东西引导过来，我感觉就足够用了。所以我现在如果让我从头去教一个人，我的思路就是，就我当然我现在我那个做的视频里面，就是我试着教过我女朋友，因为我女朋友完全
啊，
不
不
是
是
理工科的，对我，但是我的目标就是我不是想让你学会写代码，但是你作为一个完全没有学过人，你大概能理解程序员在干啥就可以。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试着给他讲了一下这个到底是在干啥的。所以我就是从语言开始出发，我就是说英语是吧？英语的这个名词和动词，然后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然后那命名符啦，这个主谓关系啦，这个东西，然后导出到说，那么这个语言就是，其实我还很想推荐一本书来着，但是你不是。最后那个推荐我不是已经给你发过去？我说最后就推荐两本书吧。但是这本书我就在这提一下算，就《语言与机器》，然后里边讲的那个就是讲那个，乔姆斯基层次，它就有那个一个语言是要对应一个机器的，就是什么什么图灵完备的语言对应图灵机，什么那个什么零型文法、一型文法、二型文法、三型文法那个东西。我看完那本书，我对这个东西。啊，我是比较能串起来，所以我在给人讲的时候，我会讲一个这个东西的简化版，啊，就是 我们的语言实际一定要对应到一种这个语义上面去，然后对应到这个语义上面去，然后它怎么样去对应，我可以用一些这个类比的方式给他们把这个东西给梳理通，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是在干什么，我这个语言是在干什么，然后这个语言的结构和这个机器的结构啊，会有一种对应关系，怎么怎么样的，我会以这个思路去讲。我感觉我现在的感觉是，如果我这样去讲的话，好像更容易帮他们度过那个坎儿。就这些东西，其实也你去找一本这个 C 的教程，他不会讲这个东西。但是你如果学完 C 的教程，你一定要会这个东西，所以就感觉就很神奇的事情。
对，其实编程对有时候是这样，跟我们做项目一样。我们很难去知道这个项目到底在做什么，除非你做了一遍。
对，我这里是不是应该说唯唯否否？不然，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在这里有点不一样，就是说是，就包括我跟你说的啊，可能我前面刚才的思路有点乱啊。那你可以剪的时候把前面剪一剪，
没
无所谓，没
关系，
就是说，
没关系，
就是说是。这种想法它有一点这种不可知的感觉，就我刚才说的这种不可知，就作为过来人我有个很对的经验，我把这个经验直接告诉你，但是你作为一个新人来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经验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项目也是，那么我们做完之后我们也不知道为啥做了，反正我把这个项目做了，当然比如说工作嘛，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但是就作为这个编程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能讲清的，但是它讲不清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我刚才讲的可能我说的这个点都比较泛，就为什么他没有讲清呢，是因为我在给别人教编程的时候，我自己会强调，当然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偏见，我自己会强调一点，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地方没有听懂，那一定是因为你有一个前置知识点没有搞懂，就不存在一个东西说我是不可言说的，就是只要这个东西它是编程的知识，它就一定可以被讲。
对对，
什么
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没玄学。
对，它不是个玄学的东西，那只有什么呢，最后一定会回到我们的一些基本共识，就是我说的这种比如说是英语的主语谓语宾语，当然这我是说英语是因为大家学英语时候会学主谓宾，其实汉语也有，只不过可能我们天生就会说，我们就忽视了它有这种主谓宾关系在里边，就其实最后一定要回到这种生活常识里边去，所以说就不可能有一个讲不通的东西，但这个东西讲不通就是因为我们在讲编程的时候呢，太注重于语言了，就我太注重 C 语言，太注重 C 的变量和算符指针这些东西了，其实没有回到那个就没有回到故事的起点，对于我来说就是其实这个历史上来说 C 是一个，你要是整个从当然你应该比我懂得多是吧，从这个历史上来讲 C 如果你要是从图灵一会儿算起，那图灵死了之后几十年才有的 C 语言，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晚近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是，
那在这之前呢，图灵之前还有那个阿隆佐丘奇是吧，还有弗雷格，
对，
然后你如果再往上弄还再往上倒腾还有莱布尼茨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跳过了从莱布尼茨到图灵的这一段的这个过程，所以导致听不懂，而这一段过程呢其实也不需要说完全知道莱布尼茨是怎么样的，好像栋哥你是不是最近在看那个斯宾诺莎是吧，
对
啊、哦，对对，斯宾诺莎，
我很喜欢他的书，也不是最近才看，其实他写的这个，他写的那两本很出名的书嘛，我，哎呀，怎么说呀，我还是蛮认同的，
可以的，我是确实没看过，我只在有的一些比如说介绍，因为他经常和那个莱夫尼茨放一块儿，这俩人作为对一对儿、
啊，
所以我是。你说这个斯宾诺莎我还感觉这人挺熟，但其实除了这种书上的简介我就对这个人也没啥了解，那你应该是看的比较深入一点的，对，就是这种我对对，说回到扯远了，就是说回到就是对，我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直接讲 C 语言讲不懂，不是因为什么指针抽象什么的，而是就是因为缺了这种从莱布尼茨的这个想法到那个图灵的这个过程在里边，就是说缺了这个过程，所以说讲不懂，所以说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得把这个故事从头讲，然后就往前倒倒倒倒倒倒倒，然后最后我一直我自己如果去讲这个故事的话，我会一直倒到亚里士多德，所以我那个新的那个号出来以后，我第一期就简单的聊了一下那个亚里士多德这个人他的一个那个思路，就因为逻辑学他其实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嘛，然后他从那个也是语法的一个分析，然后指什么把语言给进行一个分类，把语言整理完，然后把语言的这个架构理清楚啊，才有可能去讨论，就是这个 他们所说的这个语法和语义的这个对应了，这个映射了这个问题，然后才有可能去讨论这个，就是比如是这个啊，什么是这个集合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才有这个计算的这个概念在里边啊。那么你其实你一旦说是哦，你如果说是也不需要很深入吧，就是，比如说假设你的那个你看过一点那个很简单的这个集合论，因为高中都会学这个东西，然后再稍微看一点数理逻辑，就是一阶位词语言。然后再有一点点的这个递归论的一个结论，你都不需要看那个证明，其实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理解所有的计算机，你就对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内存指针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不会有任何困难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反而是计算机组成原理也不讲，C 语言它也不讲，就是说。因为我们现有的这些教材体系，它没有一个单独的科目去涵盖这些知识，所以这个知识就没有任何人去作为一个书去讲。它不是说任何人有点那啥，这说成那啥了，全程否定了，不是任何，就是说反而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很独立的科目去照顾它。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这个知识就扔掉了。但是就是因为你缺这一块前置知识，所以你就导致 C 语言一上来的这个计算的概念，你就会很痛苦，你就会感觉非常难。但其实就是，就我当然我也是大学遇到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讲的课我没咋听啊，但是他上课第一节课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就是说，C 语言的难度和什么高数这种难度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就是你认为它难，就是后面我自己当然掺一点我自己的认识在里边，就是你认为这个东西难。就完全是因为你有一个应该学的前置没有搞懂，这就好像说，因为东哥你好像是学数学的是吧？
对，以前肯定学过。
对，那你比我厉害太多了，是吧？就这个别的专业看数学系都是只能仰望的那种感觉。
不，其实找不到很难找工作，所以我就
对，
转行了嘛。
对，是，但是好像他们是不是说，反正数学转计算机或者转金融的人比较多一点？
对，最主要是这两个吧。但有一个好处就是哈，如果你在数学去考研的话，是有优势，
就毕
就
竟
是考数学一嘛。数学一，我看我们那些数学系的都会考到140这个样，很少做错。
那就好像说是哪天说不考数学一了，公共课考一个 C++，是计算机的就会很那啥一样。
对，是。
他就是这种的，所以这就我所以我啊，说到我刚才那个话题，我想说的一个比喻就是，你学 C 的难度是因为你少那个东西，就好像说我们很多人，我们不是数学专业的，当然可能也包括数学专业的，他学微积分难，我当时也觉得微积分很难，贼难。我现在我为这个数学学的也不好，但是我知道我的弱点在哪，我知道我这个如果假设我考不好，一定是我没有练那个题型，因为那个微积分它不是有各种那个。什么积分表或者那个就是那个定式，就实际上是相当于
什么的，
对，实际上是它相当于是它解了一些特解出来，你必须把那个过程给背下来，然后遇到这个题，你能用上这个东西才行。但其实你完全可以写一个程序，比如什么 MATLAB 里面，它那个自动解微分积分，其实就是用这样一些东西给套上去的，但是它做题它要求你把这个东西就内化了，其实这样的，我知道肯定是我因为我没有练，我偷懒，我知道我是在，但是我一开始真的感觉到难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就是那个第一课，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无穷小，就是那个东西，对，就那个东西，因为高中的时候他会讲到一点嘛，高中时候好像有一章就讲导数啊什么，就很头疼，因为那个东西一会儿是零，一会儿不是零，然后一会儿又是无穷大，一会儿又是任意一个实数，就搞得人很头大。所以我就对这个东西我就很烦，我就一直搞不清楚，我说到底这玩意是个啥？就是为啥他一会儿又是那一会儿又是零，一会儿又不是零了？所以就对这个东西真的我是很痛苦的，就是痛苦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是，哎，我学的这个东西我就头疼，头疼，真是头疼，就因为我有点偏头疼，我后面我想这个问题我就头疼。但是我高中时候我还是抓到一点这个真相的尾巴，就是当时我拿一道题我去问那个我的一个那个高中那个老师，我说老师，无穷大，因为我们那会儿那个教材，我不知道是这个我那个老师没讲清，还是可能我当时课上没听，反正就我当时一直弄不清一个概念。我说这个无穷大到底是个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它是不是一个数字？它不是个数，无穷大它不是一个数嘛？
对。
然后对，然后但是我当时不是书上好像没有这么说过，但是我当时我拿那个题我就问他，我说无穷大应该不是一个实数，然后。 然后老师说你的理由是啥，我说二分之一的无穷大次是零，然后没有任何一个实数作为指数的时候能让二分之一的这个幂变成零，所以说无穷大应该不是一个实数。那个老师听完一个论证啊，当然现在说起来好像我有点接人家老师短的那个意思，但我后边真的想起来，我说你作为一个高中数学老师，你肯定大学是学数学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其实是一个很基础性的一个东西。那个老师可能也是好多年不接触这个东西，然后他愣了。
对对，实际上是的。其实你这样问老师，也不能怪老师哈。其实我可以稍微讲讲一点点，就是这个无穷大、无穷小，
对，
你其实，他在包括牛顿啊、莱布尼兹啊、包括欧拉这一些，他都没有给他一个定义。
对，
包括我们所说的实数也没有定义。就是数学，即使现在我们都学的这个一加一等于二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证明它是唯一正确的。有可能有另一个体系，就数学我们就是说不一定是真理的，
对，
所以你很难说哎呦这个实数是什么，包括我们说的实数是什么，没有人定义什么是实数。那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老师才讲嘛，就是我们你不能说是讨债班的哈，就是他确实都没有定义，包括牛顿啊他们这一些都没有定义这个无穷小量，但是也确实也确实就是一直在用，但这个批评到现在一直就有，以前就有，到就是批评这个无穷小量跟无穷大量有一个，
哎哎哎，对对，
我忘了叫什么了，叫贝克莱主教，他也是个数学家，贝克莱主教天天就是说，
就什么闭上眼世界不存在那个，
我忘了是不是他，反正贝克莱主教就经常批评的就是无穷大无穷小，妈是个啥，他也搞不清楚，所以不止你搞不清楚。
那这个话题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我后面以为我搞清楚了，但就是我后面就说起来，就是当然就是先说这个，反正无穷大你不能说它是个实数，可以这么说是吧？反正咱们先暂时也不管它真假了，相信有这么个说法。然后我当时就反正因为这个，但后来以后我大学的那个书上完全是不讲这个事，他不会给你个定性的说无穷大是实数或者不是实数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是什么时候把这个东西才弄清楚的，是那个我当时看的那个你们数学系有个教材叫那个数学分析，华师大的那个教材啊，我看完那个我才知道我为什么看不懂微积分，因为他没有讲那个前面的那个实数理论和那个无穷小那块没有严谨的讲那个东西，所以你说没有我也刚才我有点一愣，没有吗？那个无穷小不是 epsilon delta 语言它严格定义出来的吗？
怎么说呀？反正是每一个、每一个流派的科学家，他认为他
会不同的流派，但是
对，
但是有那么一个流派，就是他们那个好像是柯西还是拉格朗日那几个人，他们搞了一个那个 epsilon delta 语言，就在我的这个话术体系内，就是你只要就是数学它确实不一定是真的嘛，但是你只要接受它的公设和那个定义，它是能
对
能就好像文字游戏一样，我能证出这个
是是，包括罗素嘛，罗素伯特兰罗素他就认为妈这个无穷小是个假的伪概念嘛，你可以说他也一直在批判嘛，他说哪有什么无穷小嘛，就是他也是数学家也是哲学家嘛，他就觉得哎这个太虚了，但是就是我们。用它解释的一个工具吧，只能说是我们很难去解释它。
对，
包括你等会你可以去搜索这个罗素也批判这个无穷小，他也没他肯定是既然批判他肯定是也没搞清楚嘛，对不对？这玩意是假的。
那我这个例子举的就又那，当然我先把我刚才例子举完。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对，就是因为我当时学这个，我自己感觉问题出在哪，就是我学不懂那个无穷小，是因为没有讲那个实数理论。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补完这个实数理论的话，是可以比较顺利讲无穷小。所以说，就是对计算机来讲，如果你把那个递归的那个东西给放在前，哪怕只讲一点点，哪怕只是一个例子，可能后边就会很好讲。但是现在问题变成了，就是好像按照栋哥的说法的话，它这个无穷它不是我比较理解的意思啊，就是说数学首先它不是一个不像物理它不是一个实在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 建立在公理系统里面的一个东西。
是是，
对，
我不知道，咱们不是都，你肯定了解第一次软件危机、第二次软件危机嘛，是吧？
我听过，但是我还真没怎么了解过那个东西。
哦、对对、
啊，
反正你知道这个名字嘛，对吧？
对。
但数学上也有第一次数学危机、
啊、
第二次数学危机。
是。
第二次数学危机就是微积分引入了无穷小量。
对对对 对, 对。
大家都搞不清楚嘛。第三次数学危机就是罗素搞出来罗素悖论嘛。第一次的话就是那个没有办法写成就是
那个无理数。
对对对，一跟一就是一个正方形中间那个是根号二嘛。根号二写不出来就第一次数学危机嘛。
叫非比例数那个叫做。
对 对, 对，反正当时。
回到古希腊了。
对对，有理数无理数的概念。然后第二次数学危机就是这个无穷小量嘛。其实。到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人也没有解释清楚，就是微积分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是微积分这件事情，就无穷小量这件事情，其实你这产生疑惑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一次危机嘛，就不知道微积分这个无穷小量、无穷大量是个啥毛东西嘛，这就很正常，说明你早出生几年，早出生的某个特定年代，你就是。
不，这个话题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是，我当时，你如果说是你放在十年前，你给我这样解释，我一定就放下这个心结了，然后问题是我把这个牛角给钻出来，就好像那个武侠小说里边，反正你知道吧？就是我忘了是哪有这个一个情节，就是说，是那个张无忌还是什么练那个九阳神功的时候
啊，
他不是那个不是练到什么第八重了，还是第多少重了？但其实那个九阳神功就没有什么第八重，他说哎第十重太难练不上去，因为那个创始人他才一共才练到什么第六重，就是说就不存在后面的那个武功
啊，他自己编出来的，
他自己等于是他自己给编出来了，对，所以你跟我这么一说，我顿时就有这种感觉，我说难道后面除了我那个，但我确定不是我想象的，就是所以来聊一下我后来认识到的这个版本，就是说你说的很对，数学它不是一个，我当时我也有一期节目专门我就聊过我那个心路历程，我说我还痛苦这段时间，我说数学到底是个啥东西，为什么这么三角形和那个什么实数这两个看似就没啥关系的东西能放在一门学科里面，我当时我也很痛苦，但是我后面我就是看了一个东西的话能把他们给比较统合，就是说数学当然有很多个角度解释啊，你可以就是我认为数学就是完全好像我们游戏一样，就是一个游戏规则嘛。那你说象棋是什么东西？象棋就无非是一些棋子和一个棋子行走的规则嘛。然后它实际上最后你所有的棋局就是这个什么它那个组合排列得出来的那个所有可能状态数嘛。围棋其实也它只不过是另一套规则，它比如它是19乘 19, 象棋好像10乘10的还是9乘9我也忘了。啊，像
九乘十，
对，九乘十的，然后围棋是九乘十九的，啊，不是，还跳棋可能是什么三角形的这种东西。
对，就是跳棋我也不知道，我玩过，
对对，我那个
就
跳棋这个，对，它是那个六芒星还是什么那个东西？对对，它是一个数学，它是一个规则。那你说这个游戏它有意义吗？它不是一个就是物理上的定理这种，它不是说是我没有说是什么什么盘古开天辟地就突然有一个棋盘在那里，这个是完全就是一个就是抽象游戏而已。所以说是从这个概念上来讲的话，就是数学可以被理解成就像象棋或者说围棋这样的一个游戏，只不过它的那个规则就是它的一开始的那个，但它有两个规则，就是它的那个移动棋子的规则，就是它那个数理逻辑的那个推演法则，就是我们的那个高中书上好像没有明确的讲过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就是但实际上大家都会知道这个什么那个肯定前见式，什么否定后见式。就是什么因为 P 所以 Q 而且 P 为真，然后消除叫做这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消除前见式，然后直接所以 Q 为真，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就是类似于我们那个编程上字符串消除一样的一个规则，就是有这么当然有两套系统了，就有那个什么这个什么分歧式的什么那个希尔伯特式的，它有那个推，就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有一个固定规则的一个文字游戏，然后这个文字游戏里面呢，那你说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真它不意味着说它对应着一个，你就比如说这数学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那个什么那个叫做那个，比如说有什么那个，比如说迪利克雷函数那些东西，就是感觉很诡异的一些东西，什么测度为零的集合，就这些什么很和就是什么勒贝格那种东西， 啊，就它是很诡异的，包括什么把一个球旋转之后能旋转什么折叠五次，就它能用一个不可测的方式把那个球切割切开之后重组成两个球，它不意这个东西为真，不意味着我们在物理世界做到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它的这个真是指在这个游戏框架内为真，我是这么理解，就是说是好像你说。象棋上，我这个马把那个卒子踩了，难道说真的是有一个马把一个士兵给踩到了？不是的，它不是对应着物理世界的真，而是说它这个真是在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个可能状态。所以说，我是这么理解这个数学的真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就其实这个公理你都可以瞎选嘛。你就说，就你说那个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东西，一加一等于二，它可证嘛？它是可以证的，但是。它证来证去，最后一定要回到那个集合公理上，就是说一加一等于二，它那个佩亚诺公理是可以还原为那个集合公理的，就是那个 ZFC 系统的。然后你最后肯定要回到这个 ZFC 系统，但是 ZFC 或者 ZF 系统或者 Z 系统的这几条公理，那六七条公理它对不对呢？那谁也不知道它对不对，只是说我们假设它是对的，那就好像大家在陪这些数学家在玩这样的一个象棋游戏一样，就是我们预定了这么九条或者10条规则。然后我们能导出来这个，那么我们就认为它在数学里边是真的。所以说就是我理解的这个真的意义，我知道你要说就是那这个东西，一个不可测的东西，这是不是数学错了？说物理世界谁见过什么不可测的折线这种东西和诡异的一些东西，肯定没有的，或者什么希尔伯特就是旅店了什么这种就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它在数学上它是就相当于就好像虚拟机里边或者游戏里边，它是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能被证明的一个东西，一个状态，所以说它我们就认为它为真了。所以我说的这个，就包括那个无穷，它也是这样，就是无穷这个概念它有可能是错的，但是你只要是基于那个伊阶维茨逻辑和 ZFC 系统，你只要能把这个概念给定义出来，然后那么这个就是无穷这个东西，就是它是一个符号嘛，它这个符号它后面所对应的一个东西，它一定会形成一个判断，就是说。它是实数或者不是实数，那这个判断，它一定是要不就是真，要不就是假，要不就是不可证，它应该是这几种状态之一。我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对对，在
其实
这种
对，
对，
我能理解，尤其是你说这个无穷小或者无穷大，其实我们只要高中数学吧，高中数学
就能给
它
导出来，
对，就是那个我就说那个主教嘛，就是。贝克莱悖论就是我说那个主教，他是一个主教，你就看他是 x 平方的导数，你稍微的看一下，他讲的是对的，他确实是，就是那个德尔塔 t 要么就是零，要么就是五，反正就是说他两种解释都对，但是呢，后来的话，人也没有办法推翻他就是了，他就是一个悖论嘛，他很出名啊，叫贝克莱悖论，就这个事情，贝克莱悖论，你研究一下，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是他说的也不是完全假的。包括你说那个公理，我也有点认同你。包括咱们所说的这个欧几里得几何，不就几大公理嘛，五大公理是吧？你就乱扯嘛。就是说，说平面外的一点，我可以做一条平行线是吧？而不是那个人家就说我一条都不能做，或者是只能做几条，对，我就会出现了其他的非欧几何嘛，
对，是，
并且也很有用嘛，是吧？
对，
非欧几何后来大家都是瞎扯，就是那人要写论文嘛，其实真的是这样，他瞎编一个东西。公理他说我就觉得直线外的一点可以做很多很多这个很多的平行线，哎，他就会有一个定理。还有就是我们现实中我们站在铁轨上看。两条平行线好像是相交的嘛，对不对？你看那个铁轨的一尽头，它就是相交了嘛。这人就说两条平行线只要无限延长就相交，哎，也会推出它的一个几何来，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你只要有这个方式去推，即使非常的，他自己也说嘛，我就写论文嘛。后来人发现这有用啊，就是很有用。
就是说你没有必要相信它，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就类似象棋一样的游戏去玩它。对，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后来我对所有的数学这个课程都是这样，就是你这个东西，它这个定理怎么样？就好多人学数学，他会我要理解这个定理，就是说我一定得把这个定理套到一个我能看得见的物理场景里面去，我才认为我理解了它。 但是我就觉得说那如果数学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公理的这个文字推导游戏的话，那它其实就你就不应该理解它，因为它都不一定能跟物理世界对上。就是那个，
对，是是是，
他就可能你这个东西完全就是个虚的一个架子，它就是一个不存在于我们这个宇宙当中，或者说这样的一个，
是是，你而且吧，将来你还不知道真的很有大用处。他们像黎曼几何呀，或者罗氏几何，不都是这样吗？我那时候上理，我们数学系嘛，肯定要上一点黎曼几何嘛，是吧？但是他我看过黎曼，也人家他自己研究的时候，他觉得他无聊嘛，他就觉得无聊，并且。那个欧几里得的那个第五条定理，不是我们都学了五条公理吗？他第五条公理太长太复杂了，他觉得不够美，他觉得不行哈，他就是哎，他觉得这个好像是不太对，他就是把前四条是对的，他觉得第五条不对，然后他就开始推出了自己的一套几何嘛，他也自己也说嘛，我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玩嘛，智力上的一个玩法，对，就是一个自己新创了一个游戏，然后后来人家慢慢发现，哇，天哪，还真的不错，黎曼几何。现在什么咱们上天上的卫星啊，包括什么的，都是在用它嘛。
黎曼几何，不是那个黎曼几何，我确实没学过这个，但是我听说过这个东西啊，就是它不是那个三角形内角和，比如说小于180度的那种空
对
间，
对
对，
对，你放画在马鞍上呀，或者是什么
对，鞍
啊？
形链，
对，
它会有这
你
种东西。
画在咱们的篮球上画个三角形，它这个可不是180度
大
啊，
于对，
对不对？对。
是啊，对，但是我是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说呢？我当然我后边不也推荐那本书嘛？就是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只要你，就我说了一个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把数学当成一个游戏，然后就有一个这个学科就数理逻辑嘛，mathematical logic，它其实就是去讲这个数学这个游戏怎么玩的。就如果听说感兴趣去看一下那个东西的话，就类似这种东西，你会多到你觉得习以为常，就是你就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很新奇的东西了。就是包括就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那你说咱们数学上的东西，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要么肯定，要么否定嘛，yes or no 嘛。你比如说
对对
公
对，
理前提假设都确定了，你不能说这一道题是吧？你做出来这也对，那也对，这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是，你就像那个，就是你好像之前也提到过那个哥德尔那个论题，他不是对最后他的结论是说，只要强盗包含了那个皮亚诺公理体系的这种公理题，它都是不能在这个就是那个一致性和可靠性之间取得这个两者兼顾的嘛，他一定会说
对
是
对对，
因为我们
不
现
完
在
备定理
不
嘛，
对
对。
我们不能舍弃它的这个可靠性，你不能说证出来的东西不对，这不行。所以就只能舍弃它的一致性，但是好像舍弃了一致性之后，就会有一些命题，它是对的，但是你永远证不出来。
挣不出来，对，
对
是的。
对，它是对的，你永远证不出来。然后你，有一些命题呢，甚至你是不可判定问题。而且更诡异的呢，是它那个不可判定问题，它是无穷的。然后甚至判定一个问题是否可不就咱们那个图这个计算机上讲的那个可计算性问题嘛，就图灵停
对
机
对
问
对，
题。
可以对，
对，它是否判定这个问题是否可判定是一个不可判定问题，而
对
且
是，
我即便把有限可数的或有限的或者可数无穷的这种不可判定问题直接作为公理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仍然存在无穷的不可判定问题，所以就感觉啊，我的天呐，就感觉说是你单纯否掉一个这种体系，这种就有点像那个克苏鲁故事一样，就说是。我就老会跟人开玩笑，我说就我觉得数学才是克苏鲁，就会让你感觉到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就包括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集合论上面它会有一个，咱们说一般，就刚才又回到咱无穷的那个事儿上了，咱一般说一二三四五这样数下去，它是一个无穷嘛，叫这个叫做数学上它是叫可数无穷，但是那个实数呢，它。当然，这还是这个实数的那个无穷是和这个可数无穷之间，就实数的那个集合式之间和这个它是不是等价的，不还有一点这个问题，就有一个连续统假设。但是反正实数一般来说认为是比这个自然数更无穷的一种东西嘛，它是包含那个所有子集的这个自然数的。然后但是后来我看到那个它在那个构造那个大集合。 就大集合，就是怎么构造？他会构造说怎么构造呢？按照那个从佩安顿公理出发，空集就是零，然后一呢就是包含空集的集合，二呢就是包含一和零的集合，三就是包含一二三，就这个叫什么？好像是叫那个冯诺依曼序列，还是有个什么叫序列？它就是通过这个方式能把所有自然数给定义出来。那么最后呢，我们所有自然数都能定义出来。那么其实自然数集合本身是一个符合这个定义的自然数。所以说自然数集合就是自然数这个那个 N 那个集合本身它是一个序数。哦，那我就感觉说这玩意儿都可以是一个序数。那么你如果继续按照这个规则去构造的话，你就可以构造 N 那个奥米加或者 N 加一，就是比自然数还大一的一个集合。然后而且你甚至可以构造奥米加加奥米加，就是那个比自然数大自然数倍的这么一个比自然数大自然数个数的数。然后甚至有欧米伽的平欧米伽的欧米伽次方，就是说是这个东西就完全你就不用想着去想象了，就你只能说是就好像我们就下象棋啊，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推到这一步，但是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说是我们通过一个形象的东西去想象。你说是哦，非欧几何我还能画一个画出来我直观的表达，
嗯，
我甚至都不知道自然数应该怎么画，我甚至都，那你告诉我还有欧米伽加一，你有欧米伽加欧米伽，有二欧米伽，有欧米伽乘欧米伽，最后甚至可以定义出欧米伽的欧米伽次方来。就它有那个，就是有那个，那它的那个归纳法是和咱们那个计算机的归纳法不一样。计算机是有一个起始步，有一个归纳步就可以了。它是有两种归纳步，一种是那个加一的归纳步，一个是这种好像，哎呀，我记不清那个名词了，好像是叫超穷还是什么归纳，就是它把。对之前所有的就是构造自然数集合那个操作，就是把之前已存在的所有个无穷的都囊括进来，然后构造那个欧米伽的这个过程。我说哦，我都不知道欧米伽这个东西该怎么画，你告诉我说有欧米伽的欧米伽次方，而且这个东西甚至最后它能把这个东西构造出一个序列来，就是我如果以欧米伽作为零，然后那么我在后面我再能通过欧米伽的欧米伽次方这个计算之后，我又得到一个欧米伽这种意义上的一，欧米伽意义上的二，欧米伽意义上的三这种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就完全你就连想都不可能想的一个东西，就所以说我是感觉这种东西就怎么说呢，在它很适合作为一个那种抖音上那种炸裂是吧，自然数竟然不存在这种标题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说是还挺习以为常的一个情况。
对对，反正数学就是你如果仔细研究数学的话，很多时候它与现实是，你不能说是脱节，就是你要领先现实很多年。就是后来啊，你研究的那种奇谈怪论，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黎曼几何，就是整个那个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那个基础嘛。
对，
你如果没有这个德费结合死的这个黎曼在哪里导致这个，可能后面也不会有这个相对论嘛，并且
黎曼死的早是吧，对，我都忘了，
对，是他得肺结核嘛，他好像找了个老婆，就是得了肺结核，然后肺结核在当年不是那个不大那个啥嘛，不好治是吧，
当年这肺结核，哎呀，我
不能治是吧，
对，我还得过肺结核，这肺结核当年是绝症，就是他是那个肺结核，他那个菌比较特殊一点，他不是那种常规抗生素能杀死的，然后对对，后面好像有一个特效药发明的时候，然后才把这个绝症变得可以治了。
哦，对对，他反正是那个什么，他反正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老婆得了嘛，可能太恩爱了是吧？这个东西可能传染了，
传染
给他了嘛，传染给他两口子就是可能好像是，对对，都比较相对来说是。三十多岁，我没记错的话就三十多，他死的比较早，黎曼。
嗯，
人家他就开创了这个黎曼几何，当时也就是没人知道他这个干什么嘛，他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但一直到后来，爱因斯坦在搞这个相对论，你想想他是应该是1850年左右嘛，或者是一八几几年，爱因斯坦就是现代了嘛，哈，
对，
就是你隔了个200年，哎。你才100多年哈，才知道有用嘛。数学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东西还是看天赋。说实在的，每一个数学的领域，包括你现在说的这个集合论呐，
对，
都是深不可测的。一个知识点耗费， 你别说一个人，耗费无数科学家的生命在这里。
对，是，
真的是这样，就是无数科学家就在这一个点上卡住，然后一直卡，一直等到下一个天才出现。这个东西完全不是说你努力就可以的，就是有个人他就是很牛逼，他就是能解决得了。
你一说这个，我就又想跟你唱唱反调。我是今天不专门跟你唱反调的，因为我不是在我想起来，我那天给你留的那个点是什么了？就正好是就你说到的这个，就是天才性的这个话题。我肯定是有天才的，而且就是绝大部分人的智商，不是说智商问题，这个天才他不仅仅是，就有时候我觉得智商都不足以衡量说这个人的天才程度有的问题。你去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是没有办法望其项背的，可能比如说平常人啊，智商高一点、低一点这种的，但是你放在这种就是比较非常有天赋的人，这种尤其在某一个领域非常有天赋的人面前，可能就你这点差距就根本就混不平的，就好像是啊，你智商120，我智商100，但是放在人家那个智商可能都爆表的，就量不出来的那种，就感觉好像大家都差不多一样的，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这又说到一个就是那么其实来说的话，我就喜欢用一个什么一个比喻，就我跟你说的那个叫"识无穷和浅无穷"的一个比例，就是说一个知识领域，它不管是编程也好，还是数学，或者甚至别的什么任何一个，比如物理，或者哪怕就是文科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你可以认为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都是无穷的吧。反正你这辈子也学不完那么多，就不用说别
对
的，
对对，
你
是。
24史，你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看一遍，我估计这十几二十年过去了。
对对对，对，
所以
没人
说，
能看，
对，没
有网上有
没
人
这。
说看了就吹牛。他不知道24史有多少，
我真翻过，我就是拿 Kindle 把那24史的 TXT 下载，我没看，你知道吧？我就上就跟念经一样，不停的播，你知道吧？我就坐公交闲在那儿播，我播了就是好几个月的空闲时间才把那个24史给播，就我没看，我就反正我那个 Kindle 也快报废了，我说，你看看到多长时间？就其实你光翻一下，你比如说一个明史清史，可能你就得翻好几个小时。你没看啊，就我一样夸夸夸就往过翻，可能就得翻几个小时，所以人家根本看不完的，只能查询这样的一
对
个。
对对，
但是这个就可以认为，对我们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它是一个识无穷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也是一个很古老概念啊，就是那个好像亚里士多德那会儿就探讨过无穷这个问题，就真的是无穷的，就它就实实在在这个无穷本就是自然数，就是那个欧米伽，就是从一二三四一直。你所有能数出来的算术就这样摆在你面前，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无穷。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无穷的，就是叫做浅无穷。浅无穷就是说，你那个加一操作，我们没有人能数完这个算术，但是你加一这个操作本身，它蕴含着生成这个识无穷的潜能。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说归纳法只需要一个起始步，一个递归步就可以。你这个整个算法是有穷的，但是你生成的自然数是无穷的。所以说。这个算法，它作为一个有穷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一种浅无穷，就它展开之后是可以无穷的，但是它本身并不是无穷。你没有人说是我一个递归算法，我硬盘放不下，其实就是两句话而已，就是一个起始步，一个递归步而已。所以我是觉得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会强调说这个东西很高深，很宏大，怎么样一个情况？但其实那很高深很宏大的话，它最后一定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再天才的人，他就是，他也是人能理解的东西，是吧？如果说真的天才到说已经超越了人的这个语言范围了，其实我们反而感觉不到他是一个天才。就是说，我能知道他是天才，一定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是他是走在我前面的。如果说我都看不见这个人，他我就根本意识不到他是天才的。所以说，我就想到的一个，我就想说一个点，就是说，好像我们之前嘉宾都一直在强调说，比如某一些东西很高深，哎，很深入，或者有些天才，或者确实是有天赋的，但是我觉得说是作为普通人来说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识无穷，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浅无穷的事情，就比如说是我没有办法去把一个一个整个的那个所有数学全学完，但是我哪怕就科普性的，我大概知道数学有几个主要分支，其实是可以做到的。或者说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编程语言都学完，但是我可以怎么，我可以做到说，我只要需要用，就其实大部分程序员都这样的，我只要需要用，我3-2天时间我就能学一门新语言出来。那它其实就是保留了一个目录或者是一个学习的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学习算法在这里，然后它可以 用这个东西去迅速的把这个你需要的那一块给你拓展出来，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去学习东西更多还是要做这种潜，我觉得并不说是因为它很食无穷所以我们就不去弄它了，反而说是因为它食无穷所以我们才需要潜无穷。这就我当然我跳跃一点说的话，就是说现在包括 AI 这个东西是吧，我现在 AI、嗯、你栋哥之前的这个节目讲了很多期，讲的什么统计学派讲的非常好、嗯、这个 AI 这个东西 AI 它一秒钟搜完的资料你一辈子都看不完，但是它是拓展你的潜无穷的一种工具。就可能我以前啊，我以前的话潜无穷我只是有一个搜索引擎，或者连搜索引擎没有的时候，我只能说是我去保持一个去图书馆搜索的能力，这样的话你需要哪一块的知识我可以去图书馆里搜出来再讲给你听。后来有了搜索引擎的话，我可以更快的去把我这个潜无穷给变现成食无穷的那一块啊，但一块一个局部。而如果你有了这个工具之后呢，你相当于是你在这个搜索引擎的基础上，你又能更快的去就是过滤一些文档之类的这个东西，然后完成你的一个过滤。所以说我实在我经常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
嗯，
就是他并没有必要刻意强调这种数学也好或者编程也好它的这种神秘性。就包括跟你今天聊这么多这个东西的话，就他有神秘性吗？他
我觉得是这样。
嗯、
其实我还是希望就是把数学跟这个编程分开。编程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神秘性可以讲的、
嗯，
但是数学真有，真的有，
真有。
对，数学是真的有，就是比如说咱也杨振宁杨老师的这个杨米尔斯理论的话，
嗯，
你就是看懂每个字，
嗯，
你就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真的是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理解你的这个，就是数学书上你那本书拿过来我就看不懂，确实是这。
就是哪个字你都认识，你就是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而且那人家跟你讲你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对对对对。
就这种啊，就是我还是我对这个要不我也不转行嘛，就是真的是崩溃了，就自己
就是对就是
内心就崩溃了嘛，你就知道自己玩球蛋了，就在这里混不下去。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些都是还可以讲的，就是我们上大学之后还可以讲。
对对。
其实你说你有个偏微分方程，微分方程这算什么呀？
对。
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学学的，这就是你前面说的，哎，这不神秘，你好好学，你懂了这个题型是可以的。但是下面还有深的是真的是深的，比如说随机矩阵。
对。
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对。
就是完全不懂了，这个就属于我就觉得这个确实需要一些那种。哎呀，就是你给我讲我也不懂，那老师在上面讲就跟那个鬼画符一样，甚至有时候我就说哈，你看那种啊哈，你因为他所有的都是符号嘛，
对 对，
你就不知道他是讲的是数学呀还是一种什么俄罗斯语或者是哪种语言，你就不知道嘛，满黑板你就看到是符号，你就觉得我操，这真的是天书。
我很理解，就基本上你只要你大学学过一些数学的人他都可能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吧，东哥，就是我感觉这个问题它不是因为数学神秘，
嗯，
这个问题我之前我也思考过这个东西，我甚至还查了一些资料，就是这个它其实是因为数学符号的混乱导致的，就是、
哦、也
对对对对，就是你会发现它好多，我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最后我学的学的我能我为什么一定我说我一定要退回到数理逻辑，一定要退回到这个集合论去，就是说它其实应该是一个比如说像象棋一样，它每一步规则你能一定是走到这儿来的，但是呢所有的这种尤其这些好多数学书它的一个写作风格什么的，他喜欢跳步骤或者他喜欢跳概念，他觉得说这是我们行业内大家可能比如写论文的人
共识是吧，
对
结果对我们不是共识，
大家都默认的一个东西，我没有必要讲。但是对于我大一新生上来，我哪知道你说的这是个什么东西，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就会他重建这个概念他就没有办法重建这个概念，所以他就会很麻烦。但是呢人他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学习能力的，你虽然看鬼画符但他看得多了，他能掌握里边的一些规律，所以就他慢慢也能接受，但是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实际上
太长了，
对对对对，但是所以啊
我是觉得就是人家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搞懂了，你自己在那里搞个 一两个星期啊，就是
对
这个路就走得太艰辛了，人家都博士毕业了，你还在这里，
对，还在大一呢，
对。就是哎呀，这个就是我说的，你就别吃这碗饭了，换个其他的地方，别在那里搞了。
对对，到对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肯定人和人之间他那个智力存在差异的，就不说吃这碗饭啊，这个问题不是在这个吃这碗饭，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很多人其实都不需要吃这碗饭，绝大我觉得90%这加好几个小时
吃不上嘛，想吃吃不上的。
其实也没有必要吃，真的，那你说所有人都研究数学去？不造芯片了，也不可能是吧？就或者说，就明天不种地了，也不可能。他其实是还是没有必要那么多人去搞这个。但是，就是我觉得你说他这种神秘性的话，倒不是因为他本身具有，就是说怎么说，就不是他不这个神秘性不是数学本身带来。他，那你如果说假设啊，我虽然我不是什么数学专业的，我也没怎么，我都是业余自己看一看。如果你告诉我说有一条数学定理，它还原不到集合论的公理，或者它有个概念是还原不回去的，那我倾向于认为这不是数学。就你没有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你说 OK， 我搞了一个数学领域，我很厉害，但是我有一个概念，我还原不回，哪怕你自己定义了一组公理，你说我还原不回去，就我这个公理没有办法通过那个一阶逻辑给证出来，那我觉得你凭什么说你是在搞数学研究？你还不如说你自己是搞玄学研究的。你明白吗？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数学概念，对，它一定要能还原回去。如果它还原不回去的话，它一定不是一个数学概念。就包括好像有一个网站，就是有那种把那它是对那个现有的这个数学定理进行一个证明，就是全部基于那个以及严格的，因为现在数学论文其实它很多没有办法形式化，因为那个太复杂了，它那个东西各种条件什么的，它很难纯粹的就是按那个一阶位词语言的那个要求去写成编程一样的东西。所以，但是他有一些人在做这样，就是比如说，最起码我们从初阶的定理，从微积分开始，能整理多少是多少，他会有这个工作。但你说，如果说哪个数学家 ，OK， 我们不说最前，你说哪个人搞了一个东西，说是最后弄了半天，说这玩意儿我还原不回去，那我觉得他就不是数学。所以说这种困难，我觉得它是一种怎么说，就它不是数学的本质性的一个东西，就好像说是，比如我谢顶，但我谢顶不影响我这个人。就他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数学家们研究的一个习惯造成说是这个数学书写的很晦涩，而程序员呢相对来说是一个，因为程序员整天跟语言打交道，他语言写的晦涩了，你跟机器你跳一段试试吧，你跳一个过程机器就跟你马上就开始崩溃，所以说他没有办法，他必须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的写出来。但是数学他们因为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作为一个外在的一个监督条件，所以他们会形成这样一个学术风格，但这不是它本征的一个情况。那反过来说的话，其实好像现在也有一些东西，就有一个编程语言叫 COQ， 你知道吧，东哥？
这个我不知道。
就是它是那个用来那个做那个软件的那个形式验证，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简单的数学定理证明、辅助证明那个东西。
哦，这个我不知道。
对，就是它就是可以把数学证明给写成程序，就有这个它有一个那个理论基础叫做科里霍华德同构。就是说它这个同构是，所以你说数学和程序应该分开，但是我不这么觉得，就是因为就是 COQ 嘛，但这个词读出来不太雅观，就 COQ 知道吧，对，它不太雅观，咱就不读，就叫 COQ 吧。就是这当然还有别的，它 COQ 只是一个语言而已，它还有好多做这个语言的别的一些这个东西。就是科里霍华德同构它基于一个这样的，那科里霍华德同构它是有这样一个定理吧，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证明，你都能构造一个程序，如果这个程序是可计算的，那么这个证明就是对的。那当然我这个表述应该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有些这个它具体可计算什么的我看过时间比较长了，我也记不清这个词是不是这么用的。而反过来呢，对于任何一个程序，它也对应着一个证明，如果这个证明能证出来，你这个程序也是可计算的。就是它实际上来说，我们程序员所写的每一个程序都对应着一个数学里边的一个证明过程，而数学里边的每一个证明过程呢，其实本质上它都应该可以写成程序。如果说它写不成程序，那么在如果假设我们承认这个科里霍华德同构的话，那么它其实就不对了，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定理或者论断在这里。所以说，如果假当然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命题嘛。如果说我不接受那就无所谓，但如果你接受这个命题啊，你认可说 COQ 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话，它其实是可以的。所以后面我其实有，我虽然不是学术，但我有一段时间我很想说是把那个就是分享一下我当时学微积分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当时我就找是能不能把这个证明写得清楚一点。然后后边我就动过一度动过这个念头，就 COQ 确实可以，就是咱不说那些你说的什么随机矩阵这些比较难，就是最起码初等数学的什么那个平行线定理这些东西你是可以用它辅助证明的。而且它现在这个东西它是因为其实它这个就是一个就是穷举那个所有可能的那个模式嘛，但是它需要你提供一些模板，就是它基于因为你有的定理证明那个你比如带位词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枚举的，所以你需要一些模板来限定它的这个搜索范围，然后你给它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证明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写程序也是这样一个东西，你如果说是我有个机器能生成代码，现在它只是概率事件的生成，它并不保证这个东西是对的。
对， 对， 对。
但是我们相信说理想的空间当中一定存在一个完美的程序，然后能解，但是我们写程序其实就从这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当中去搜索这么一个东西，它也是一样，它实际上就把写证明和写程序做成一件事。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就一直不认同说我说数学不神秘，就是说如果说所有的就咱就不说别的，那如果微积分我都能把里边的定理，当然确实也有这么写的，就网上有他那个 COQ 的代码，你要感兴趣可以翻一翻，就是他确实能把那个东西就像写程序一样一行一行写出来，就只要你把公理和最初的符号给限定好就可以写出来。所以说我对这个东西我还是保留我的看法，我觉得说它还是能还原的，没有那么神秘。
对，我并不是说
对，
我的意思是哎那个对我来说就是太难了嘛，所以我就转行了嘛。但是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个，包括你这个头像就是兰姆达运算嘛。
对。
对吧，就是这个。我看你这个头像其实就是从数学公式上去推这个什么嘛，推整个计算嘛。
或者我可以加个补丁嘛，我是反过来的，我是从计算角度去理解数学这个事儿的。甚至说是我希望的一个理解方式是，我是从计算的角度去理解其他的事情的，你包括说是这个，你包括说是随机性这个东西，随机性它其实你如果用那个递归论上面它的一个模拟那个理论的话，它认为说什么是随机的呢？你算不出来就叫随机，这一个典型例子就是 3.14 随机嘛，不随机，我们都会背。我们直接内存里面就能调出来，但我问你说圆周率的第一百万位是哪一个，这时候就随机了，因为你现在的算力你算不出来。对，所以我是倾向于说，就是所以说我是倾向于说，我是从那个计算的角度去反过来去理解这些事，就是我因为就是其实编程大家都觉得说编程是一个怎么样写程序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说那难道说就包括邓哥你前两天也分享过，就是我也关注了，就是那个不可变操作系统。我就是比较资深程序员可能会不太看得起，就是比如是新手就是什么在拿个 one 啊或者什么那个什么 pronto 了，然后在 Linux 上跑那个 Windows 的程序，这反正也一堆 bug 运行不了，你这就是一个炫技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如果说是把这个装软件这个过程本身你其实也可以看作它一个程序，比如我们那个 bash 脚本它就可以固定下来，然后比如说 Nix 的话它可以用那个就是它那个语言直接把那个系统就是把副作用给管理起来，然后描述成一个东西，那其实我们装软件这它本身也是一个写程序的过程。那你说装软件是一个写程序的过程，我们做哪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写程序的过程，只不过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在拿 C 语言去写这个东西而已，就包括说我们写篇文章，你可能说是感觉我这是灵感，但其实真的是灵感吗？我对这个东西理解就是写文章其实它也是一种概率性的搜索替换，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就概率模型它能模拟我们写一些东西，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写文章，我不知道邓哥你那会儿的语文了，反正我的语文老师教我就是什么总分总先有个框架，就好像对好像有那个什么 BNF 一个式子样，一个什么总分总替换成一个什么分，应该从的素材库里挑三个素材填进去，然后最后总结一下怎么样，它其实也是一个搜索替换的过程。所以说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你 只要是你要在动脑子在思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最后其实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写程序，只不过这个程序不是用 C 语言去写的。所以我也就是为什么我后边我给自己找了一个意义，就是说我跟大家分享，我也不局限于我要分享那个编程这个或者一定要写 C 语言这个东西。对，所以我后边就觉得说，其实你做很多事情，只要你当然我并不能说是我们所有一切都是程序，比如说很多什么感情啊这种东西，它可能不是一个程序，但是就怎么说，就是说它不是万能的，但是它不是无能的，就还是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这个范式去解决它的。当然没有说是没有必要说我们就什么都硬往里套，但是确实我的感觉就是啊，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一个计算啊，尤其是就是数学和物理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说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有一种想象的这种神话在里面，就包括这种就是数学上咱今天聊了很多了，就我可以再用一两分钟举一个物理上的例子吗？
啊，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物理上也有个概念叫钢体，就钢体是不可弯折也不可变形的一个东西。我当时我学的时候我倒没觉得这个很难，但是我过了好多年之后我想起这个事儿来，我也是在考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说钢体这个东西就不对呀、啊、那怎么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钢体？就是钢体我们物理书上基本上包括理论力学，就是有那个我们机械会学理论力学，理论力学上给你的定义就是钢体是什么这个一个不可弯折或者不可压缩的一个有几何形状的一个物体。但是你就会发现钢体这个东西它没有说清楚钢体是啥，你明白我说的没有说清楚，就是钢体你在书上你画的就是个几何体，但它没有还原到数学的那个几何公理上去和集合公理上去。那钢体是个很神秘的东西，它的这个，你如果说我要给钢体建个模，这个模型它的性质是啥它是说不清的。后来我想了一段时间我后来想清楚这个事儿，就是钢体它其实是仍然是一个几何图形，但是它加了一个约束，就是任意这个钢体上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是不可变的，就相对距离不可变，这个来体现它的刚性。但是我们书上面喜欢当然也比较好理解了，就是你说我说什么任意两点之间距离不可变，这是可以完全写成一个就你知道就那个一阶位词的语言是吧，就是道的一个三角 A 是吧，对于任意的 AB 属于集合是吧， AB 之间距离它是可以完全写成那样一个公式的。就如果你一旦接受了这个事，就你如果接受一阶位词逻辑，接受这样的一个语言符号，你是可以瞬间把这个事想通的。但是你对于你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你不知道一阶位词逻辑是啥的一个人来说的话，他是很难接受。所以可能书上他会这么写说不可压缩什么不可弯折，其实所有的你这一堆文学性的描述词背后就是这么一个一阶位，当然不一定要用这样表示，但是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话，你是可以把它表示成这样的，就没有必要去给它留出这种神秘的空间在里边。那你这样的话，这理论力学的很多知识完全就可以还原到几何学上面去，还原就是意思用几何学的语言和这个集合论的语言，你就可以把它给表述出来，它就没有任何就是神秘性在里边。就所以我说的神秘性就是这种因为这个术语的差异了，或者这种前置知识的缺失了，或者就是你说的这种就是这个比如数学家们写的有时候有点任意了，或者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没必要解释的一些东西在里边，然后包括就计算机也是这样，然后数学这样，物理也这样，甚至一些别的可能理工学科它也有一些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说其实你如果通过这样的一个还原的思路去考虑的话，当然我们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这样处理啊，但其实理工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这样处理的。如果你最后去这样弄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是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神秘性在里边，就包括你说的这个数学的三次危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网上知乎上什么很多段子哈在说这个啊，数学三次危机什么数学第三次危机没有度过。我就老感觉我好像活在另一个平行时空，就每次我看到知乎这种文章，我就老感觉我活在一个平行时空里面。因为是就数学三次危机其实和软件危机啊，它是一个我们后人对那个时期的一个总结。
它
并不是说真的说是有一个坎儿我们过不去了。
对对对。
他只是说啊，那段时间这个大家都很迷茫，好多人在讨论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称那一段时间为第三次数学危机，什么第二次数学危机。但并不是说真的有个坎儿卡住，说今天不行，然后明天数学成绩全作废了，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
只是说当时人们在讨论，但其实从讨论结果来讲，就是现在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已经被 要不就成了一种网络文化了一样的东西了，就包括你说这个什么三次危机，包括什么物理学什么不存在之类的，都成网络上的梗了。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存在，但是据我看到的他们取出来的这些证明数学不存在的例子，比如什么虚数存不存在了什么这种，它就完全不构成一个危机，它其实已经被后来的数学家给解释了。
对对对，
你是否接受它的解释一回事，就是我说的那个，你如果把数学看成一个象棋，那就没啥不可接受的。你别说黎曼几何了，你弄一个动格几何出来其实完全可以。你光可以否定，你可以甚至可以否定集合论里面的公理，你说我 Z 系统我删掉两条公理加两条新公理都可以的。这就完全没有就怎么说，就它完全不是一个危机了，它已经就是数学可以，你可以随意构造公理系统，然后你甚至可以随意构造你的证明语言，然后专门证明论和模型论就是去研究，如果我把这个语言里面的这个推理系统删两条规则或者加两条规则会怎么样，这种东西那就完全，
对对，这就开创型人物了。
对对，不是开创，就是一种，就好像我们原来的，C 写那种红函数，但是后来呢，人家升级了，人家直接有什么工厂模板这种，就什么对对，人家直接搞成这样了，就不需要我一个个写了，或者后面直接模板里面 MapReduce， 你直接写一个那个函数的代理进去就可以了。就不需要你去搞这个，是这个他，你原来可能只是一个啊，我写了半天，我写了个 sum 函数，我写了个连乘函数，然后人家直接一个 reduce 函数传一个加法进去， reduce 函数传一个乘法进去，就把这俩构造出来了，甚至还可以传什么减法除法，人家能构造无数个这样的东西出来，就他的这个抽象层次变高了。所以我就说我一直想上这个节目，这就是我一直很想表达的一个点，就是说好像大家都在神秘化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多可以神秘化的地方，就是我们虽然不是天才，但是就是既然我能知道这个人很天才，那么他做的事情我肯定做不到，可能就你说的，我可能人家一百年，人家十年做的事我一百年能做到，但是我哪有一百岁去活呀，是吧？
对对对，是这个呀，
我的识无穷是到不了，但是我的潜无穷我有这样一种潜力，那么我这一辈子我可以不做这样的事，我的潜力，我一共活几十岁，我干这事干啥，我吃多少撑的，我还不如做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我有这样一个潜力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就是当然可能又扯到这个，就是你如果说我们只是简单的一种说、哦、天才和普通人的比较之间的话，那你会导出一个非常血淋淋的一个结论，就是说那都有 AI 了，那还要人干啥。这就是一个很血淋淋的一个结论。那你如果说在数学上来讲，因为数学就是一个很有这种英雄存在的一个世界，那你说希尔伯特他随便搞一搞，可能别人搞好多年都搞不清楚，或者是、啊、这个什么莱布尼茨他随便搞一搞，但是确实就是说我们仍然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比大小的一个关系，它的有无穷的方向，而且这个实无穷不是别人给你造就，而世界本身是实无穷的，然后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一点潜无穷，只不过是我们要把这个潜无穷往哪个方向去实化，就实力化的一个问题。我可能有一个潜无穷，那么如果我花一千年可能我能赶上比如说是牛顿的十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但是我不去浪费这个时间了，我把这个方向我就
干自己的事情，
对，我搞 C 语言，搞搞 Python， 我写写 Lua， 我很开心，这就可以了，但是没有必要去那样。但是从这个从潜能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潜能。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潜能？就是如果你彻底的用专业化把人给隔绝起来的话，那实际上来说，最后就没有交流的前提嘛。那你其实写 C 的和写 Java 的他的专业都是不一样的。我写 C 的人可以不懂 Java， 但是你写 Java 的人说的东西我有能力去学，我们仍然是有一个交流的可能性的。但如果说你说两个领域的人如果互相就是说是完全封闭了他们这个彼此的这种潜无穷的话，那写 Java 的人那某一天发现说写 C 的人都开始胡说八道了，那完全其实就对于 C 和 Java 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数学可能我们一辈子都学不到你说的什么随机矩阵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一定得，就是我们哪怕我们借助工具，我说那个 COQ 工具，我是可以验证你的这个证明过程对不对的，就是我也不需要、我不需要你懂，你只要把你证明的东西你写成一个 COQ 的程序，我拿回来一跑，就好像咱们那个密钥的验证一样，我拿回来一跑，我保留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潜无穷，我最起码知道你没有在骗我，你没有在胡说，你拿的这个经费没有白花， 我觉得还是需要保持这样一种潜无穷在，就是说肯定还是有很多能人是吧，我们对能人是吧还是要有这种学习的心态在里面，但是同时呢我们也我觉得好像之前大家都过度讨论了，说是就这种天赋的这种，不是天赋啊，就是不一定是天赋，有可能是人家是努力得来的，或者人家就是确实机缘巧合，但是我是觉得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就否定掉我们还有一种潜无穷，就是说我们哪怕我是可以做到，我哪怕做不到，我也是可以对他进行验证的。我是觉得我想表达的是这一点。
嗯，可以可以，我并不是说不认同你，我还是就是说
我也没有说要否定你，我只是说感觉好像之前咱们聊这种比较聊的多一点，所以我就觉得
是是是
上一次
对
对，
因为我经常这样说呢，我是因为被虐的比较惨嘛，就是我是以前的时候，就是学习还是蛮好的嘛，然后就觉得自己哎，这个数学一直很好，一直很好，然后呢，你就发现一下子碰到了自己，就是真的是学不会了，就觉得自己还蛮聪明的，然后就真的是学不会了。
对对，
就是你说哎，如果给我时间足够长的话，你说时间足够长能活一千年，我突然想起了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做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啊，我看过，就是他的基因正好，他就能
对对对
能不衰老是吧？
对，他也就是很聪明嘛，你他一直不死是吧？他一直不死，他就可以读了二三十个博士，我不是，反正所有的都是哈，
是是是，
对，按你这个理论其实是对的，往后慢慢学呗，反正我也不死，对吧？
是是这样，就只要你还有兴趣在，你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的事情，你是可以。
他是好像是什么都学过哈，那一屋子人做的好像他是只有一个专业没学嘛，他其他的都学了一遍嘛，
是是是是这样，是这样，
对，而且都是达到最顶尖的，有多少个博士学位嘛哈，
是是是，
对，按道理说是的，你就慢慢学嘛，反正他也不死，
对，是这样是这样，
对，后来哎，你有没有看过他第二部啊？
第二部我好像了解个大概，听你说一说，我没看完过第二部啊。
第二部真的狗屎啊，别看了。第一部挺好，第二部我就很期待嘛。第二部就是很普通了，非常普通了。
他就没有那种就是很引人脑洞的这种。
对对对，第二部简直就是第一部如果打八分的话，第二部就打五分，其中三分是给第一部的。
对对对 对, 对，
真很差。
我是看了个开头没看完，然后后来也不知道他那个东西在讲啥
啊，第二部就不行了。你讲起来就让我突然想起来，哎，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啊，
对对对，是这样，
是
这样，
好，就是你的整个主体思想我也认同，你看你慢慢学嘛，反正我也不死，就慢慢整，每一个都能整到最顶尖了，肯定是的吧，
是
脑子又在那里放着，他什么都会。
对，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吧。当然，我看时间是不是很快到了？就当然可以聊什么，但是我就是说不要给你弄太长，你可能把中间我磕磕巴巴还剪一剪。
哎，没事没事，反正最后的话基本上就是推荐书嘛。
嗯
嗯，
对，
你可以
推
荐书。推
荐的书的话，我不是那天你说完，我给你把那个链接都发过去，就是推荐两本吧，一本是这个就是小说性质的，大家哪怕不知道今天我在这胡说了些啥，然后有一个小说可以推荐，就是那个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个跟霍乱其实关系不大，就好多人说是他讲述了主人公在霍乱时期仍然恋爱怎么，其实不是这个事儿，就是
对，
就我感觉比起那个百年，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但是比起百年孤独来说，我觉得更就是我看起来更舒服一点。这个
是不是百年孤独太不舒服了，那名字记不住。
那个倒还好，就是我就记得他里面活最长那个乌尔苏拉是吧，那个女主在对他那个倒还好，就是主要是他那个故事给人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我跟你说的，就是那种我对你那个小说的感觉是看完之后人感觉有一种这种有一种陌生的或者不太舒服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其实他这个霍乱时期爱情，他也不算一个喜剧，它也不算一个特别喜的一个喜剧，因为它最后还是挺那啥的，当然就不剧透了。但是我感觉它的整个写作还是比较好玩的，也不是说它这个我也不知道它要表达一个什么思想，但是就感觉它这个是写的还是比较就是舒服的。而且我没有看文字版，我是去听的那个就是它有念的那个书，因为文字性的小说嘛，我就觉得 反正都是语言是吧？我看和听其实差不多，对，所以就可以听了，然后就这样这个，所以这本书的，我是感觉我最近几年看的，因为我现在看小说就是越来越少了，我就感觉我可能我搞这个东西，我搞得我有点神经，对，就是我看很多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书的，就其实我现在对，就好像你，咱们就说这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你看一些这个。不太好的电影，你阈值被提高了，然后你看一般的，你就感觉没什么意思，然后你就觉得啊，我不想看这个了，就是这样的。然后第二本书的话，就是我不是聊了很多嘛，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下那个数学的基础或者是计算机的基础，有必要去了解的一个学科就是数理逻辑。当然，逻辑的话，我觉得经典逻辑也有必要了解，就是亚里士多德了，或者是那个中世纪那个经典，就是咱们其实高中学都学过，但咱那个学的不是很系统，就什么与或非啦，什么那什么 modus ponens 这些东西不是很系统，所以应该学。但是我至今为止没有找到一个比较简短，同时又很好的一本书，对吧？有那个什么埃文·考皮写的那个就是逻辑学导论，但那个太厚了，那个700多页，所以我就。也不推荐了，所以就推荐一个，如果你已经对数理逻辑就是到了对数理逻辑感兴趣的一个层面，我推荐的就是这个叫好像叫现在改名叫《Beginning Mathematical Logic》，就是开始数理逻辑。然后他以前叫对以前叫《Teach Yourself Logic》，这个书是免费的，就是他就直接他那个作者好像叫 Peter Smith 吧，就是他是写那个牛津有一个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写就是非常短的介绍系列里面那个逻辑学的那个。作者，他一个退休的一个逻辑学教授，然后自己没事干写写书。这个他后来对我做视频还挺有启发的。就我现在做的那个新频道，其实，我就不再讲一些很具体的东西了。我就喜欢说是，就是更导引一点，就是更泛泛而谈的一些讲法。就是说我如果说啊，我要讲 C，如果我也写一本 C 是吧？就包括东哥，你可能想讲 Java，你会写一本 Java。但是我会想，一个是已经有很多写 C 的书，写很多写 Java 的书；第二个就是我的食不穷不够呀，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那100多门语言，我如果都写一本书，我这辈子都写不完。所以我呢，但是他这本书的架构就很有意思，他是 Teach Yourself Logic，他最初教这个就是如何教你自己学。他会澄清一些基本概念，就是数理逻辑的几个主要部分啊，有一阶谓词逻辑，然后有什么集合论、证明论。这个递归论和模型论有这么四块内容啊，然后包括什么这个简单的一些什么这初等集合论的一些阅读，它分这么5、6个章节，它每一个章节去引用不同层次的几本教材，比如说你入门应该读什么，然后进阶应该读什么，如果你有志于研究的话，有哪些方向性的这个书可供你参考，然后它就是相当于一个简单的导论，一个概念性介绍，然后外加一些书目的方式来讲。他这里边的书，你如果真的就按照说是我们写一本 Java 的书，写一本 C 语言书来写的话，可能这个老教授他剩下的时间也不够写这些东西的。但他确实可以写这么一个手册来指导你去选那本书。所以我后面我也就是说，那既然我们不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些就像旅游手册一样的一个东西，是吧？我不像人家那么懂那个逻辑学，那我比如说我对什么懂一点，我对 Lua 语言懂一点，或者对这个语言懂一点，或者那个语言用的多一点。我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教材，所以我就后边做东西，我就更倾向于从我这个方式来去呈现，就是这样的两本书。
可以可以，
哎，
好，到时候其他没有推荐的了
就这两本吧，
哈，
这个推荐太
可以，
多就没人看了。
对对对，好，
对，
非常非常感谢你时间，到时
哎，
候
没
反
有。
正我发布的时候我会提前那么一两天告诉
好的，谢谢
你，
东哥，
好
谢谢
嘞，
东哥，
好，再
好，
见啊，
东
好，
哥，
再
拜拜。
见。